OK， 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开始，好吧？
好
啊啊！分享最美好的游戏时光，这里是危机聊天室，我们的线下版的活动。
嗯
啊，今年已经是第八期了，第八次活动了。
哦，你还记得呢？
那当然了
啊，我没记过数
啊。然后我们这个活动还是照例啊，我们先是感谢所有今天到场来跟我们一起来参加这场活动的玩家。
嗯
啊，然后要感谢我们的老朋友 Gamers Life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场地。
嗯，
以及呢，我们这场活动的独家赞助商是飞利浦显示器。
哇哦
啊 OK， 这个前置完成啊，广告打完，然后我们开始进入正题啊。
做任务
啊，进入正题，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是要聊这个年度游戏啊，其实是跟年度游戏有关的各种各样的话题
啊。比如说呢
啊，比如说就是你今年玩的时间最久的游戏、
哦、
啊，比如说你今年最满意的，
嗯，
最不满意的，
嗯
啊，所有这些东西我们今天都可以聊。而且呢，其实聊的话题的范围呢也不会就是局限在今年发售的游戏，
只要是你今年玩的就行。
对，只要是大家今年玩到的，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你觉得有很多话想讲的、
嗯、
你想夸他想骂他都可以。
那我从2013年到现在每年都是 GTA5、嗯、
那你这种就不要发言了，你今天不要讲话了就、嗯嗯、然后其实说起来也挺巧的，我们这个线下活动到今天这期，
嗯，
正好就是接近一年吧。
嗯
啊，这个
时过境迁呢。
对，你还记得？就我反正还记得挺清楚的。去年大概就是这个时候，或者比这个时候再稍微晚一点，
嗯、
反正也是挺冷的。
没事，反正文章有记录嘛，
啊、
到时候一看就知道。
然后我跟罗斯特，我们两个人在那个公司对面的那个闵行公园，
什么文化公园好像叫做，
就是闵行公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很大的一个公园，
旁边还有人野餐。
对，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公园里面转悠，
然后就想为什么人家能野餐，我们却只能在这里搞工作。开玩笑的，接着说。
就我们当时在那转悠，就是商量说这个活动，就我们想办这个线下活动嘛，那时候还没有过这个，就还没有正式的办过一次呢。
嗯
啊，包括场地啊什么的其实也都是问题啊。但是当时我们想，就是哎，怎么能够办这个活动，要怎么办它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
嗯
啊，包括那个时候就是会不会有人来到线下来听我们来
说话。对，我们当时第一个疑虑是这个东西办出来之后有人吗，除了我们以外的人会有吗，就想了很久、
嗯、对，这个其实也纠结了一段时间。
嗯、
啊、然后后面我们最早，我不知道这边现在还有没有当时参加过去年前几场活动的那个朋友。
有吗？举个手。
哦哦，这么多人哇！
你要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存量很大，但好像没什么增量。
啊，那倒不是，那倒不是，因为这个你还记得吗？上次我们聊战神的那一次，
嗯，
现场有一半的人是第一次来。
哦，也是，
对吧？那这场活动看来是怎么说呢？是不是因为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
啊、可能不是一个新游戏嘛？
一年一个轮回，然后上一次参加过那个去年的那个年度游戏讨论的那个，今年又来了，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不知道啊。
然后他们讲跟去年一样的东西。我们这进入一个时间循环啊。
对，你问一下，今年是2021年、嗯、有可能的。嗯，这个去年我们就聊年度游戏，但是当时呢、
嗯、
怎么说，就是那场是我们几个当上台上的编辑和嘉宾，当时有阿波嘛，
对
对吧？阿波今天好像没来。
对，我忘问他了。
行不行啊？
昨天到家太晚了。
阿波是我们的那个也以前经常上电台的嘛，他是圣女战旗的制作人。
嗯
啊，
他现在在做一个新项目。
对，据说他也是，就是我不是据说，就是你跟我说的，他很喜欢出来
啊。对，因为他住的也很近嘛。
啊，那你看，哎，你看这个耽误事儿就是，要不今天我们还可以请阿波聊一聊他今年的年度游戏，对不对？
嗯
啊，去年那次我们当时聊的时候，聊这个年度游戏吧，他是以我们几个台上的嘉宾跟编辑为主去聊的。对，其实没有给这个线下的这些朋友们，就是在台下的朋友们去说话的一个机会。
嗯，
但是后来我们很快就意识到了，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因为大家在下面其实都很踊跃的享有这种发言，对吧？
确实。
而且事实上，第二场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聊什么过去、今天啊，对，
话不要说太满、
啊，
万一你现在说半天啊，大家其实都很想参与，然后一会儿你一问，没有人举手，你就尴尬的事情。
我觉得应该不会。今天我们提前那个问卷的时候，几个问题，我看大家都是很踊跃的，是。
我先给咱们，
我要聊这个，我要聊这个，我要聊这个。
我先给咱们铺好一个台阶
啊，
以免尴尬嘛。嗯，
好呗，我们这个就正式开始吧。
好
啊，今天这个年度游戏，然后
打开你的笔记。
不是，不是啊，
我、哦、我天哪，你怎么这么长？
因为我准备了有开场白的，但是我得看一下。
啊、哦、我以为你的开场白就是刚才那个感谢赞助商、场地方这些。
那不行啊、嗯。总之，这个年度游戏。我还是因为我们这次调查的时候之前不是有一个问卷嘛，大家都填了，
嗯，
然后关于年度游戏有几个话题嘛，
嗯
啊，第一个话题就是今年你就是我印象里是支持率最高的那个话题，就是选的人最多的话题，应该有 70% 人选了那个话题，就是今年你印象最深的游戏。
嗯，
然后我觉得咱们一上来就先聊聊这个吧。
可以啊。
啊，这个我观众现在各位在这现场的这个观众朋友们，
嗯，
你们现在有没有想到这种，就是今年你印象最深的，你迫不及待的想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游戏的印象的这个朋友，
麦呢？机器
哦，有已经有一位朋友举手，那个麻烦99把这个麦打开递给他。
可以开始吗？
你要不你先报一下你的 ID 好吧？
啊，我 ID 是跨时代小送笔。
跨时代小送笔，
嗯
，OK， 好，大家记住这个 ID 啊，
嗯，
一会儿这个万一他说的什么东西，对吧？你们不高兴，你们就可以记住这个 ID，、
啊、
到时候就
是吧，嗯，
开玩笑的，开玩笑，随便说，我们今天畅所欲言。那个，我先问一下，你今年印象最深刻的游戏是哪个呢？
是一款 Gal Game，
好
，Gal Game 是吧？
不过不是今年发售的，前几年的一个独立游戏 Gal Game。
哦、啊嗯，这个游戏有什么特点呢？会吸引你？就是你今年觉得它印象最深？
它最大的特点是它是个 Gal Game，
那这个游戏听起来有点问题，好吧？
嗯、这个理由也很强哈，你、
就是那个、
能不能详细讲一下？讲一下，
就是那个前几年那个梗图很火的那个 Just Monica 的那个游戏。
哦，心跳文学部，哎、
啊，
不，是叫心跳文学部吧？我记得，嗯嗯。
啊，就是这个心跳文学部，我玩了两个半小时，大概玩了一晚上，玩了两个半小时，然后我第二天早上我做了场噩梦。第二天中午午休我又做了一场噩梦，两个梦的主题都是一样的，都是我被那个莫妮卡发现出轨那种感觉，修罗场那种感觉、
啊、
全是这个。
原来如此，你是喜欢那种刺激是吧？
不是不是，更夸张的是、
嗯、
虽然可能这两件事情没有什么关联，我接下来的那几天里面发生了很严重的过敏反应，就全身
那
都是红包那种。
你是对什么过敏？你当时查出来了？
我不知道，没去查。
对莫妮卡过敏。
对莫妮卡过敏是，嗯、就一玩了那游戏玩了两个小时，我接下来几天很严重的过敏反应，他、
嗯、
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最后这个游戏你打完了吗？打通了吗？
打完了，打完了。
坚持着这个严重的过敏反应，然后还把它打完了。
是不是打完就好了？
其实是就只是过敏反应没了就好了，但就他就来一阵去一阵嘛。其实两件事情没有什么关联。后来我一个大学老师给我推了一篇文章，
嗯，
我就明白为什么我当时被这个游戏深受震撼。
为什么？
就他给我推了一篇叫姜宇辉教授写的关于 Ludo Politics 游戏政治学的一个书评还是什么东西的。
嗯，
它里面有一段是讲游戏和那个你的权利，你的那个游戏对你的控制。
嗯。
不是游戏的情况，就是他讲述游戏和政治之间的一些关系嘛。
嗯，
讲到就你在游戏里面，你通常都是那种权力很大的，你有一种虚妄的权力，像《刺客信条》，你感觉好像可以上天入地，可以穿梭时空，可以从那个高塔上跳下来。
嗯嗯嗯。
或者你玩别的游戏，可以就是从背后掏别人 S， 或者是反正。
可以，
就给你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
掏别人 S， 让你觉得无所不能。
但是心跳文学部呢，它是一款 Gal Game， 我重新来一遍，它是一款 Gal Game， 它 Gal Game 是怎么样？这 Gal Game 就是你鼠标点一下，你的文本就进一步，
嗯，
或者你去存个档之后，你有很多很多的分支路线可以自己去选择，
嗯，
它有一种很基础但是很稳定的那种你的游戏运作权利在里面。
哦哦哦。
但是这个 Gal Game 它到两个半小时之后，它图穷匕显，它把你的权利剥夺了，它跟你说你没有这个权利、
嗯、
你的这个游戏完全在开发者的控制之下、
哦、
我发现我就是一个没有权利的小孤儿，然后我就震惊了。
嗯，然后你就过敏了。嗯，
是的。
哦，我大概理解到他这个震惊的点了，就相当于是他那个意思类似这样的，就比如说我玩刺客信条嘛，然后套别人 S 嘛，然后夸夸夸掏了无数个人的 S， 然后突然发现有一个人，你使劲掏他的 S， 他却不为所动，甚至还能用 S 夹住你四处乱跑。 就类似这样的感觉，对吧？是不是类似这样的感觉？
很独特，而且我觉得你总结的也非常的，
太过敏了，
说不出来，我感觉不知道你怎么能找到这种感觉的。
就他其实刚才都，我觉得这个本身，你看对于游戏本身的一个机制都已经开始探讨了嘛，说啊，你看别的游戏都是一种你是玩家是王者，玩家是掌控者。但是这 galgame 呢，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推进状态，你摁一下鼠标它就推一行，你摁住哪个键它就快进嘛。然后突然到了两个半小时之后，不仅它过敏了，虽然这个事儿应该跟游戏没什么关系哈，但是不仅它过敏了，然后同时游戏开始掌握了这个，无论是它对它的，也不能说对它的主动权，但是对于它自己的主动权，游戏对自己的主动权嘛，对吧？那就是一个大屁股卫兵，然后突然灵活的运用自己的屁股把主角一通揍，然后你也控制不了，你发现你弄不死它，对吧？游戏体验嘛。很惊喜的游戏体验，如果有一张这样的游戏，它也会成为我的年度游戏，
是吗？
对啊，但是没有嘛、
哦、
对吧
？OK， 那个还有没有其他朋友想聊一聊自己的年度游戏？我迫切想要听到。OK， 刚才这个雷神之锤的这个所有者、
这个、锤子的、
所有者
使用者
要发言了，好，
就想
哈老师先说 ID，
先报一下 ID 啊。
我今天的 ID 是叫 Carter， 但我忘了我的 VG 的名。
他这个你的 VG 的名就是你的真名瞎个下划线。
哦哦，好的。我主要是为了防止被延上。
对，他这个主要是这样的，因为他是那个也是一个游戏开发者嘛啊，所以说我跟他之前都认识，
就也是你的朋友。嗯
啊，对，先想说一下刚才那个问题嘛，就是还也是作为一个游戏开发者，其实玩家大部分所玩到的东西都是开发者留给玩家的一个剩余价值。
嗯
只是说开发者留给玩家的一个就是自由的空间，它的一个剩余价值有多大。当这个剩余价值很大的时候，玩家就会觉得我很自由，我什么都能干。
嗯，
对。但是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开发者，我就在这放一个空气墙，或者说我就像罗斯特说的，我就设置一个 NPC， 他就是不会被玩家打死。
嗯
那就比如说像老滚里面有很多这个儿童，他是无敌的，就是、无论你怎么砍他都不会死。
对
对啊，像这个时候就是其实仔细想一想啊，玩家并没有真的操控，就是在游戏中有这个权利，只是说开发者给你造成了一种假象，让你觉得你有这个权利掌控这个世界。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冰冷的事实说出来？我的天，好糟糕、啊。
然后言归正题，我今年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个安魂曲。
瘟疫传说安魂曲是吧？
对对，瘟疫传说安魂曲。
好，详细讲一讲。
这个游戏就是因为它第一部的时候是一个就是不太有名的一个工作室做的嘛，然后也不是特别受关注。
嗯。
然后我也是因为它有了这个二代公布了，然后我觉得说，哎，这个游戏居然还可以出二代，那我
你是不是瞧不起、啊？
我就去玩一下它的一代好了。然后我玩下来觉得一代的就是。无论从它的一个就是这种解谜的设计，然后包括它整个的一个故事的一个叙事，我觉得都就是蛮吸引我的，然后就是让我觉得比较精彩，然后能够有就是兴趣能够去玩它的第二部。然后第二部发售之后，我就是因为也首发进了 XGP 嘛，
嗯，
然后我就第一天我就赶紧去玩了，
嗯，
然后这座为什么让我印象很深刻呢？是因为就是我本身。是有孩子的一个人，就是我有一个女儿，
嗯，
正好我也是二胎，我老大是女儿，然后老二呢是一个儿子，然后就跟这个游戏里面的这个主角就是很契合，就是我在玩的时候总是会
你等会儿，那你应该带入他妈呀，你不应该带入他自己、啊、
没有，但是就是你会情不自禁的会想说，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但是我发现就是比如说二代里面会有很多细节，就比如说一代的时候那个女主她去对阿米西亚去抱那个雨果的时候，那个雨果一般她爬上去之后她就不会去就是理她姐姐或者怎么样，但是二代的时候就是当阿米西亚把雨果抱到一个台阶上之后那个雨果会回过头来去扶
啊拉一下，
对，扶她的姐姐，就会感觉他们姐弟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逐步慢慢升温，然后越来越像家人的这种感觉。
人家本来就是家人。
对，但就是他们一开始是其实是很生疏的嘛。然后就是也会有争吵啊什么的，就 就这这个剧情就会让我就是经常代入到我自己的孩子身上，就我会希望说他们可能以后也会有这种比较亲密的一个关系。
那他们可能起点要比亚米西亚他们高一些，因为亚米西亚那个我记得我没记错的话，是因为雨果从小就被封闭在那个城堡里，然后就要治那个病，所以他们就一直没有见过，然后所以才比较生疏。但是你的孩子就是他们两个应该不会这样吧，就是从小就被分开应该不会吧。
其实目前也差不多，因为我在上海上班没有什么时间带嘛，然后还是交给我妈妈在老家带，所以其实还是不太见面。
原来如此，好，你就希望他们两个也能像这游戏里的两个人一样是吧？
对对对，就所以就是这个主要还是故事剧情吧，给我的印象比较深，然后让我还蛮感动的啊。
哦，原来如此。
嗯，这个代入感也是很强，
而且这个代入感就只有为人父或者为人母才能有这样的代入感。
是这个，
我是不可能有代入感。
对，就你，而且你还真得有两个孩子才能有这种代入感，这个我觉得挺难的。这个啊，有一个我觉得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已经。还有其他的朋友想现在哦，好，旁边你旁边这位朋友，
直接移吧，挨个移。没事，大家都有机会说，挨个说。
好的，因为路比较近，先给我。然后我是
ID 告诉我们你叫什么？
叫七宝结成精。
七宝结成精啊，好，这个名字一听就很霸气。好，你跟我准备跟我们分享什么游戏？
对，然后我今年就是在二档，就是上个月应该有一个叫做死亡循环那个东西的话，因为就是去年的话我觉得这个价格比较高，一直没有买，然后现在送的话我就玩了。就刚开始的话觉得这个游戏好像跟我想的不一样，因为我看了比较多的类似的电影，我觉得这个每天起来所有的人都是做一样的事情，只有我知道我在这个循环里面，但是他那个里面可能有些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深入玩下去之后发现非常自由，你想做的事情就像刚刚那位朋友说的，就是开发者给了我非常大的权限，我想干什么我都能干，就是所以我觉得去年就应该玩，只是因为穷的关系，然后一直拖到了今年才玩，然后还好送了。然后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感触嘛。
对对对对对。然后它里面的那个枪械的系统也非常好，就是无主之地里面的枪械我觉得跟大家很像，因为它里面可以加各种的这个瞄准器啊或者是一些东西在里面。所以就是说当你拿到了一把比较好的枪之后，就几乎就像无双一样，就是你想做你任何想做的事情。然后就是很有趣，然后如果你不看攻略的话，你慢慢的去探索，然后你就会觉得啊，原来就是从一开始你不明白的地方，你随着剧情慢慢的推演，你会理解，就是你干嘛要去这么做，然后到了最后，然后把这一串东西都串起来。因为我怕还有人没有玩过，所以我说的比较隐晦一点。
这已经一年多了，这时候还没有玩，我觉得他应该也不会玩了，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原来如此，死亡循环确实是去年媒体评价比较高的一个游戏，但其实我觉得它的乐趣并不是很容易被理解吧，就是真的要很投入的玩进去之后才能够理解这个玩人的乐趣在哪里。而且这个游戏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在循环里，然后但是其他人都不在乎，但是这跟大部分循环游戏是循环的作品是不一样的。大部分循环的作品是除了主角知道在循环里以外，剩下的人都不自知自己在循环里，他只是在莫名其妙的去做这
件事。一般这个就主人公嘛，可能跟主人公密切关系的人他可能会知道。
对，然后死亡循环这个游戏是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循环，但是除了主人公以外所有人都觉得哎挺好。如果六爷让你每比如说选一个周期每天循环，你乐意吗？
还是不要吧，还是不要。
你就永葆青春了呀。
永葆青春有什么意义呢？就你在这个循环里面你追求的意义是什么呢？
你就可以不停的看书玩游戏。
然后呢这些东西它就怎么会为你所用呢？你游戏要玩游戏这个是最扯的，你想你只能玩这个循环里内的游戏。
对，
这个循环以前跟你再往后的游戏你都再见不到
了。但是你就
比如说这个循环里面你玩了那个老头环，对吧，然后你迫切的想玩老头环二，那你就永远都玩不到了。
还真是啊，
对吧？那你怎么办？你只能在这个循环里面自己做出一个老头环二。
好的，那就是啊，拒绝循环，从你做起，
对吧？
好。
OK， 那个这位朋友是已经 啊，直接把话筒拿到手里了。
这是他递给过人家递过去的，好吧？
啊，那你是要想你要想说吗？你要想说可以直接就聊啊。啊，那你就直接讲吧，直接讲。
今年的年度游戏我应该是就战神嘛。
战神，
好
，OK。啊，你的那个 ID 告诉我们一下。
我的 ID 是苏四。
苏四。
对。一二三四四。
哦哦哦，这样的，好 ，OK。战神。
还以为是起司。
给我们讲讲，有这个好不容易有一个，刚才讲了三个游戏，都不是这个我想象的游戏。我想象本来啊，你先讲，没关系，你先讲。
对，就他们说的游戏也不是我想象的游戏。
啊，是吗？
怎么说呢？当时我是《战神2018》，我是玩了两遍。
啊，
我非常喜欢这个游戏。
为什么？说清楚为什么你喜欢啊？我就开玩笑，你为什么喜欢这个游戏？
我后面会说的。在战神诸神黄昏出来之后，我那天是打到了凌晨的3点钟，然后我才上床睡觉，第二天还要上班。后来的一个星期里面，基本上每天回去我都会打到凌晨2点多，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游戏体验了。
为你的老板感到悲伤。他不是要上班吗？
人家第二天上班也许不影响的呀。
那怎么可能？
比较迟一点。
好吧，
他是我应该是见过的剧情演出最为细腻的游戏。
那还真是。
无论是人物的微表情，还是语气，还是台词，还是你甚至可以说你支线剧情里面对于主线的补充和升华，都是我认为。今年应该是最棒的，甚至可以说是我游戏生涯里面最棒的一个。
哇，你个评价好高。
在网上的评价里面，很多人会说《战神五》是《战神四》的一个 DLC。但其实我感觉更像是《战神四》是《战神五》的一个抢先体验版。
哦，你这评价可能也不知道，不好说是比那个更好还是更差。说实话。
对对对，是确实是。
同时战神诸神黄昏的怎么说呢，也有很多缺点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打通关，今天早上我、
但是已经是你的年度游戏了。
你从哪天开始玩的？你每天打到凌晨2-3点钟，你到现在还没打完。
对，我打得很慢。
那挺好，说明这游戏很充实嘛。
我昨天晚上一直在打那个狂战士。
现在进度大概什么程度？
是大概我已经今天早上刚把华纳海姆的丛林全部探索完。
那你还挺长的其实。
那你是
很充实，
你是准备一周目就把这游戏彻底打完是吧？就是不会再开第二遍。
我玩游戏很少会重新开始第二周目。
但是你却玩了2018的第二周目是吧？
对、所以说这是那
其实说明2018更好呗。
不，因为那时候诸神黄昏还没有出来。
这样就现在这个游戏出来之后，你觉得这个才是你觉得那个游戏的那个终极状态是吧？
对，
最好的那个状态。
对
，OK，
可以的。
嗯，
这个确实，他这个我觉得，就算网络上有很多关于《战神：诸神黄昏》的评价，负面评价、正面评价都有很多。然后负面评价说什么大型 DLC 啊、什么堆量啊这些东西，但是我应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说这个游戏的剧情啊、演出啊做的不好。这个绝对是没有，应该没有人会觉得这一点做的不好。
对，他应该是在前作的那个基础上做的更好了。前作本来其实在那个年代去看，就 PS4 上我们都以为那是 PS4 的最后一个大作了啊。但是现在发现啊，那这个还有继续，这又是 PS 上的 PS4 的最后一个大作啊。但是那个时候你看那个游戏已经是一个，就在叙事上面已经是做到一个很完整的，我不能说它是最好的，但是它是在它这种范围里面以它这种形式去呈现的最完整的一种体验。对吧？然后呢这一次是在那个基础上又加了很多东西。对吧，就包括之前说的这个支线比较凑数是吧，然后主线的这个故事相对来说比较就一条线走下来，对吧？那这次又加了大量的其他东西去补充，包括会解释前作，甚至还会解释以前的战神的一些东西，对吧？这个上次我们聊到那个战神的那次提前体验的时候，其实也讲的挺多了已经啊。不过现在这又隔了挺长时间的了，对吧？那个时候游戏还没发售，然后我们仅仅是聊了一些我们自己的当时的感受，而且我那时候都没打完。
现在
也没打完，
现在有听
这个一会儿再说啊。但是现在今天我们就可以其实可以更充分的聊聊对这个游戏的啊，就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想
说完了是吧？对，跟这位朋友说一下，就是不要用战神五和战神四这个词，因为第五部它完全不是第五，它离第五部远了去了，我都不知道它是第几部，它绝对不是第五部。
对，你要按序号算的话，勉强能说上一部算是四，就没有序号的作品
吗？那也不是四啊，那升天呢？
因为升天没有序号啊。
那哦，那凭什么战神就有序号了？人家也没写序号啊。
是啊，就但是这个你知道吗？他你要就这么去算这个数，他总有个理由的嘛。
嗯、
对，但是就是对，就我们说一般还就是战神2018啊，或者就是战神诸神黄昏嘛。
你知道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的游戏厂商都有问题。这、啊、起名是吧？现使命召唤现代战争二，你都不知道它是哪一部，对吧？哎
，OK， 这位朋友已经等很久了，不好意思，你 ID
是 Yoki。
那好的，
嗯，我今年的。印象最深的游戏当然也不是年度，只不过他印象确实是最深的。很多游戏的话是那个都达到了预期但没有超出预期。
嗯，
我的游戏是今年我第一个玩的一个游戏是叫暖雪，一个国产的、
哦、
类似那个 Hades 的 roguelike 游戏。
好，来看有没有 B 站的朋友啊、哦、没事你接着说啊、嗯。
那个这个游戏的话我之前玩很多国朋友给我推荐的国产游戏，
嗯嗯，
其实我感觉没有那么，就是说给我有一种，
好，具体是什么你就不要说名字了，
啊、
对、
嗯、对，
然后暖雪的，嗯嗯嗯，
但是这部作品它给我的正反馈强烈，非常强，
嗯、
然后每个流派虽然说平衡性并不是很好，
嗯嗯，
但是每个流派的游玩特点也非常的明确，我觉得，
对，
就不像有些。游戏可能同质
化很
多、
嗯嗯嗯、
所以我他是一个就是说很意外的，所以他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啊、超出了你的期待是吧，
超出了我的期待，像老头环之类的他并没有超出我期待很多，他、
啊、
好确实好，但我期待也就那样，有些甚至说并没有，甚至比我的期待要差，虽然说它确实很好，
嗯，
所以今年我印象最深的游戏是暖雪。
嗯，
我记得这个游戏当时就当时罗斯特还在这边的时候，你当时去 B 站
去年是玩的
对吧，
对，
是体验过一次对吧，
对，
那个时候还不是，它是一个那时候一个早期的一个版本，
对，很早期，而且、哦、两三个。
你当时那个游戏对你有给这个，就他这个游戏有给你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吗？
他当然不会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啊，但是就是这位朋友说的那个优点确实是，就是说首先他的一个背景是那个就下雪嘛，但是雪是暖的，然后一吃人就一接触人就不行了，就变僵尸了嘛。然后刚才说那个流派的事情，确实，他我当时玩那个版本好像是有六个吧，就是一个大门，然后还有六个雕像，然后现在好像是有几个雕像我不清楚。
一个雕像有两个流派，而且
然后就同时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部分的强化，比如说是普通攻击的强化、闪避的强化，一部分的各种各样的搭配，然后能够达成。我觉得反正是比较独特的效果吧，当然我其实玩的也不是很多，我当时玩完试玩版之后后面就没有正式版又玩了一下，然后就没有更多的玩了，但这游戏确实还是不错的、嗯、那个99麻烦拿一下那个谢谢、嗯、
我听到现在有稍微有点意外啊，本来因为上次我们聊那个就是我们上次不是就是聊那个战神那次、
嗯、
然后我当时也问过大家、
嗯、
就大家觉得今年年度游戏最后我们瞎聊嘛，聊到年度今年年度游戏大家觉得提前谁比较稳啊、
嗯、
结果当时现场得有一多半的人举手，老头环，老头环。
年度游戏是老头环，
是。然后结果您今天一来，我还等了半天，没有一个人说老头环。有没有人觉得自己今天印象最深的游戏是老头环？
当场举手。
好，把这个话筒交给这位朋友。
先报 ID 是吧？
对对对，先让我们知道你叫什么。
那我 ID 叫铁锤。
好，谢谢你。
然后我先爆言一下啊，
哦，
我的这个主机资历非常浅 ，PS4 是我第一部游戏主机，
你这不叫爆言，你这叫自爆。
不是，我先给自己叠个 buff。
OK，
没问题。
我是小白，我玩的游戏特别少，战神我只玩过三。
嗯。
然后我的这个游戏经验也特别浅，所以我觉得老头环是今年 TGA 所有奖项里面除了最佳叙事奖剩下都应该给他。
啊、哦、哇确实
是优点。我觉得各位，我知道各位有人可能想喷我，但是你不要喷我。谢谢。
没关系没关系。那你能不能稍微讲一讲，就是这个游戏它是你玩的第一个这种
不用这么跟他说，你说今年 TGA 都有什么奖项吗、嗯、就除了那个最佳叙事挨个奖，你说他为什么值得这个奖，最佳独立游戏从这开始。
不是，最佳独立游戏里面没有他呀，提名里面没有他。
啊、你这个意思啊？那我理解错了。
啊、对对，人家的意思
不
叫
爆
言，对对，就是有这个老头环提名的奖项里面，
啊、
他是合适的。
对对对、
嗯，
我以为什么最具影响力、最佳独立游戏、最佳体育游戏都是老头环。
是，那还有最佳持续运营跟手游呢，对吧？
老头环不能算最佳体育游戏吗？从头滚到尾。
也是，确实啊。
他没有最佳恋爱游戏，要不然也可以入选是吧？
有啊有啊，我超爱拉尼。
可以的可以的，嗯，那认真说吧。
啊，你对你讲一讲这个游戏到底哪个地方特别吸引你吗？
这个游戏它吸引我主要就是因为我的第一个魂作品是魂三
啊，
然后当时我其实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也是我刚接触主机不久，我就很好奇，为什么我明明拥有膝关节，但是它不能用
啊？
然后为什么我上天入地无所不能，能传火能灭火，但是我怕水？我不太理解，
那个可能是水太深了吧？
对，我感谢开发者。然后像这一座的话，其实它给我最大的震撼就是，我以为的并不是我以为的。
哦，
懂我意思吗？就是明明就是正常按魂不算魂游戏吧，就是按我的理解来说，就是我刚出来，
嗯，
我沿着主线去走，
嗯，
然后我去第一个，不好意思，他第一个城叫啥来着？
史东威尔，
四福吗？
啊，对，史东威尔，对。
啊，你说地名是吧？
对，按道理来说，我应该先去史东威尔，
嗯，
然后把第一个入门的 boss 砍了。啊，第一个入门 boss 是大树守卫啊。
嗯，对，你可以这么理解，没问题。
行吧，也算，但是啊，对你入，
因为还有血条嘛，
只出现一次，
对，
他死了就不会再复活的这种的，那他算是一个。
对，就按道理来说，咱们都是这样的嘛，线性游戏的想法来做的话，它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游戏就偏偏我不。啊，你如果想就是好一点的体验这个游戏的话，
嗯，
应该是先去下面那个岛，把这个前期的任务稍微做一做，
嗯，
然后去聊聊天，然后去把下面的那叫什么兽来着？
什么兽？
给一把大剑的那个大哥。
就是这个，在这个史东威尔那个区域最下面，有一个这个城。
对，臭气半岛，对对对对对。
这个城是其实相对在那个阶段是比较好攻略的一个部分，但是它是在你的这个赐福指引的
反
方
向。铁王座是
吧？
那个
赐福会指引你先去史东威尔，那你就会先遇到恶兆，一般就可能在这个地方很多人就会卡住很长时间。
嗯嗯。
对，但是正常情况其实它是要你。或者说他其实没有告诉你，但你应该是扭过头来先往回头走，
对，
你不应该顺着那个他的指引去走。
对对对，
这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他你想的并不是你想的，是这个意思吗？
对，还有一个最令我震撼的就是，我怎么也没想到最漂亮的星空在地下
啊！这个确实很浪漫，
这个真的很震撼，就是坐了感觉20年的电梯下来之后一抬头，卧槽，真的，这个当时给我
很
大的震撼，而且还有包括他的这些叙事方法吧。就如果它这种东西能叫做叙事的话，
可以的，肯定可以的啊！它就不是我们说的那种传统叙事，
对，就像剪碎片一样，就是把这个故事自己去拼凑起来。
嗯，
还有明明人家给他写了设定集，但是我就不用的这种，
嗯，太真实了
啊！对，就碎片式叙事。
我有个朋友说，这个游戏的叙事叫做《名侦探柯南》式叙事。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就是说你看那些场景里啊，然后比如说这有个实体，那有个什么纸条，类似这样的东西，然后玩家呢就得当柯南，你就得进去看，嗯，这个地方有这么个东西，这意味着之前这里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脑中构建这个故事，
就是需要推理。
对，然后所以对我来说，老东环的叙事一直是满分。为什么？因为我根本不看你，那你不存在，所以你就是满分。
嗯，就其实刚才聊到叙事，我们简单聊两句啊，就它确实不是传统的那种叙事方式。那传统的游戏的叙事，比如战神吧，它会倾向于说是给你一个清晰的故事，然后呢用尽可能多的文本啊，一般就文本叙事它都会有大量的比如台词旁白，不管是主人公讲的还是周围的其他人讲的啊，你的 NPC 讲的，因为有的主人公不讲话嘛，对吧，但是其他的周围人会跟你讲话，会有大量的文本去把这个故事怎么构建的去告诉你，它会有明确的线索告诉你，然后以及他会有很多的线索告诉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你身处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这个的目的是为了很好的交代你的动机，
嗯，
他让你明白你为什么要在这个世界里，为什么要在这里啊，我是谁，我要干什么啊。但是魂类游戏就是老头环这次更明显一些，因为他把这个世界的规模放大了之后，
嗯，
以前那种线性的东西变少了之后，这种线索找起来就随机性更强了，
嗯
啊，所以他的这个做法其实相当于是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把好多这种推测者扔到这个世界里面，但是呢每个人可能，假如说啊你不去借助外力的话，那可能每个人只能通过自己的那点视角去拼凑出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的这种东西来，他可能也会获得一些跟这个世界的一些线索有关的一些东西，但是最后其实他可能 一个人没有办法拼凑起来，或者拼凑起来也是一个不完整的东西，就是你推理出来的那个东西，
嗯，
对吧？
一万个柯南一起拼。
对，但是可能最后很多很多的玩家能够把这个世界的一个接近全貌的一个样子拼凑出来，
嗯，
但是最后你可能也不是这个真正完整的。
我选择做那个毛利小五郎，
对吧？
睡觉，别人抱
这个是有，其实有一些电影它也会用这种叙事方式。
嗯嗯，
我就是他那时候我记得看影评讲这叫反叙事，
嗯，
而且他也会用这种方式，但是游戏里面。就这个用的比较好的其实就是像宫崎英高代表他做的这几个作品。
原来如此。
嗯。这个我们还有其他朋友现在想
这位朋友讲完了吗？
想讲一
讲
吗 ?OK, 要不你先把这个递给后面那位，对，然后我们再转一圈再回来。好，谢谢。告诉我们你的 ID。你告诉我们你的 ID 或者昵称之类的有吗？
是群里的 ID 吗？
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就是方便我们知道你是谁。
东云博士。
OK。东云博士，你知道这哪来的吗？
我不知道。东云博士
是东云博士吗？啊，东云博士
啊，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啊，
我为什么问你啊？日谈嘛，对不
对
啊？我这巨牛逼的这个漫画
啊，没看过。
OK, 你继续讲，不好意思。
好，那个就说也说老头环，因为我年度游戏六个嘛，我只玩过一个老头环。
啊，你说那个你说 TGA 提名的六个游戏里面，
对
啊，你只玩过老头环。
对，其实老头环，你要我如果让我选择，我肯定只能选。虽然我心里是制服阿顿三，
那你就选你心里想的那个嘛，你不用非得这个从这个 TGA 里的提名里面选一个游戏。
但是就老头环怎么说呢？如果我没玩过《血缘诅咒》，我觉得他做的很好。但我今年通关《血缘诅咒》，所以我觉得他还差了一点点。
哦，
那
为什么啊？
但虽然我这么说，但其实我玩的还挺开心的。
哦，
但老头环
很纠结的一个人。
我感觉就包括像六爷，刚也提到，就他叙事。就是我玩这个游戏我经常有那种负面信息，主要两点，一个是他那个他经常出那种就是他也不经常，就是他流程中断的时候会出很多那种非常恶心的，像双石像鬼那种又大攻击大然后范围高然后又没硬直那种怪，
嗯，
然后他之前一度把我劝退了，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叫他的叙事，我可以说我非常讨厌老头环里的叙事。也不是，就是比如说像我之前，其实我今年老头环我是从四月份玩到上个月我才把它通关，
我的天，
两百多个小时，也是一中500斤，然后在这个期间我把所有魂系列都玩了一遍。
哎，很厉害，你这个毅力很强。那你对其他的魂系列游戏这
个
叙事没有意见是吗？
对，就是我感觉他这个叙事就是你放在前几部像仙缘魂一这种，其实我也做了很多叙事，我魂一是玩的最接近通关但我弃掉了，然后就是那种叙事我感觉放在那种比较沙盒的我感觉没相提的没什么感觉，就是老头环这种大地图还是找了马丁来当编剧，我觉得他的故事写得很好，但是我就是因为我玩的时候我经常去查攻略，就是为他的触发剧情，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就是，
而且我看剧情我找得很麻烦
啊，就是这个就是故事的推进会比较难是吧？
嗯，
对，
嗯，
就比如说，而且还真的会把一些剧情给漏掉，像那个白狼战鬼，我从见到第一眼我就感觉他装甲特别帅，但我打完成之前我就已经把那个大蛇给打死了，所以他的任务就断掉了。
所以你看我就一般处理方式就是我选择当毛利小五郎，我就根本不管你剧情讲了啥，你对我来说不存在，我只打，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对，
但这样其实对吧，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因为相当于那这游戏提供了这么多内容，那你就是故意的避开其中一个方面，其实也没有必要嘛。
嗯，我觉得还有朋友要，刚才这位朋友要这个发言，麻烦把这个话筒递给他。好，谢谢。
其实我想说，本来想说战神2018的，
啊，你说呗，
说呗，没关系啊。
战神系列，但是这朋友说完了，我就
你也可以说，
我就讲一下我今年就是玩的最深刻的一个游戏，叫
《
真与神转生五》。
哦，
牛逼！好，你对你还是先说一下你的 ID。
我叫阿切，就红威的那个。
OK， 好，这为什么是《真与神转生五》呢？
真与神转生五，其实它的另外一款跟它。也不是，就是他公司的另外一款游戏叫 P5 嘛。是当时我玩的，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款回合制，所以就是后来就是有个媒体评测《真女神转生五》是没有新的 P5。
哦，对，当时这个评测被喷爆了。
没有什么？
没有新的。
就是当时这个评测就具体它是这样的，是因为这个评测它的口吻是在用 P5 去描述真女神转生五、
哦、
然后是一个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们都知道真女神转生是 P5 的对吧，
对
上一位，
对对对对
对，然后就很多人说的不专业吧吧，但是我们其实当时我还在VG嘛，然后我们其实在电台也聊过这个事情，就是这个说法是不是确实不合适啊，但是我觉得它确实非常容易便于被玩家理解，它是一个很容易被理解的说法。
嗯， 嗯，
对，但其实我玩了真女神转生，我觉得它的叙事确实是没有 P5 那么时髦，
嗯，
没有那么就是高潮迭起的那种、
时尚校园青春
对、嗯、对，但是真女神转生我给我的最深刻的是它的那个地图设计还有那个战斗系统。
哦，
首先那个地图设计呢，就是它一共大的地图只有四张嘛，
嗯，
然后每张地图上有50个那种收集品，就是小的恶魔之类的，
嗯
嗯，经常就是你看到你在一个地方看到高楼上山上有一个就那个收集品，
嗯，
然后你会就会在它下边去想着怎么去上去，但其实呢它是你需要推进到地图的后边或者是哪里，然后就可以从那山上跳下去，
嗯，
就给人一种那种豁然开朗
啊，
嗯，所以就这方面
啊，对的，地图设计印象也是，
它其实是一种探索的感觉嘛，
嗯，
对吧？就是这种
包括地图上各种那种回血回蓝的药，
嗯，
还有未满，还有各种小的那个 NPC 支线任务，
嗯嗯嗯嗯嗯，
然后另外一个是在战斗系统，嗯。战斗系统其实 P 系列就是不是 P 系列，就女神系列也是打弱点嘛，
嗯，
就是嗯打一个弱点，我们这边就可以增加一个行动回合，然后也可以自己去针对 BOSS 的那个弱点去搭配技能，
嗯，
就是到后边有各种各样的 BOSS， 包括奥丁、湿婆这种北欧神话当中的这些神，
湿婆是印度
神
话，
嗯，
对，印度神话，
嗯，就神话中的神，嗯，
对，神话当中的神就是。这点是很深
的，嗯，啊，OK， 但是它其实是对，其实就是因为 P5 可能算是就是真女神转生这个系列的一个
分支是吗？延伸，
它就是一个特殊题材的一个版本。其实你，
啊啊，
你 P 系列就是女神异闻录的一二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
确实，
对，它从三之后才改到现在这种比较贴近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样子的感觉。
嗯，
再早一点的时候，其实它还是更像女神转生，
嗯。
对，但是就是这类的这种回合制 RPG 的女神转生其实是更早的一点的，
嗯
啊，OK， 我们还有其他的朋友想讲一讲吗 ？OK， 后面还有一位朋友，哎，麻烦把对让那个99把麦给你递过去。好，先告诉我们你的 ID。
我的 ID 叫泽若。
OK， 你的年度游，你的这个今年最印象最深刻的游戏是？
今年最喜欢的游戏是《异度神剑三》。
OK， 终于有《异度神剑三》了。好，我们这个
你在期待是吗？
不，这个我们这个店对吧？你看，
这哪
是吧？
哪
有
异度神剑？
没有 NS 游戏像话吗？
真女神转生
啊，这但是这个《异度神剑》更有象征意义嘛？啊，对
吧？行
吧，就你这个，我们那个店老板是《异度神剑》粉丝，你一定得有一个这个游戏。
你给他打个电话，他过来，
给我们讲一讲《异度神剑三》怎么样？你觉得
怎么说？
啊，
因为我觉得《异度神剑三》就最吸引我的就是它整个这个世界的塑造，还有它那个它的支线。
嗯，
我觉得就是《异度神剑三》的支线就相当于日式 RPG 里面的巫师三这种感觉，就它的支线的丰富程度。
嗯，
因为它的那个每个支线是互相交织，然后是有递进关系的，就是一个故事发生之后紧接着发生下一个故事，
嗯嗯嗯，
然后同时的话就是整个殖民地里面人物的对话还有人物之间的关系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嗯，
你能看到整个世界跟着这个变化。
你把那个麦稍微拿近一点，对，这样要不它这个传不到话筒里面。
嗯，没事。
嗯，好。
哦哦，一下瞬间又清晰了更多。其实刚才也挺清楚，没人接着说。
对，就是支线，它随着支线故事的递进，它那个人物关系，
嗯，
还有整个世界的一些场景啊什么的都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有一个点就是，有一个殖民地，它是一个它的那个铁巨神是一个龟壳，然后随着那个故事的发展，
嗯，
就是主角把那个龟壳给掀过去了嘛。
嗯，
掀过去了，然后又随着故事的递进，然后他们就会说他们齐心协力把那个龟壳给又给掀回来了。
哦，
这样就是整个场景都会发生变化。嗯，
你很喜欢这种就是联系的世界是吧？然后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对，就是每次有一个小故事你都能看到每个人物的变化。
嗯，
就觉得这个世界特别塑造的特别真实。
嗯，
然后与此同时它不同殖民地之间它的故事也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就是 就是这边的这个军务长可能会去别的地方串门这种感觉。
嗯，
比如那个种地的那个任务嘛，就是那个让叶就会去那个九号殖民地串门。然后它里面它的故事里面会有很多那个很多经典的要素，就是各种要素齐全。比如说那个有一个殖民地，它的支线是种地嘛。
嗯，
还有就是养牛的，就是养牛然后生小宝宝的，还有就是有一个是那个一起造机甲的那个支线，就各种要素都非常齐全。
嗯，
我觉得是没玩过《异度神剑》的玩家应该会一脸懵逼，现在就到底在说什么。
我觉得你听了这么半天就感觉啊，你可以，如果你没有玩过《异度神剑》，但是你玩过什么 ARPG 或者 ARPG， 不能说 ARPG， 西方 RPG 啊，那你就可能会给你一种什么辐射呀，类似这样的感觉，对吧？
包括
避难所就是避难所，不是什么避难所，殖民地就是避难所嘛，对吧？
包括还有很多就是要素啊，比如说那个有一个那个殖民地，它是属于世外桃源，其他人都不知道的那个。
嗯。
还有就是有一个梅比乌斯，他是那种特别放荡的，他不喜欢他就喜欢就是自己去到处逛，就是那个船长嘛。
嗯，
然后还有就是很多经典的梗，比如说有一个支线任务，他就会那个角色他舔了一下主角的脸，说是说谎的味道，这个
元素拉满是吧？
嗯，
对。还有就是那个艾塞尔和那个神南火，他们两个不是就是相当于相爱相杀吗？然后他们两个最后不是相当于转身了嘛？转身了之后，然后
我觉得你
这个部分我就听不懂了。
你还是
这个地方我真的听不懂了。
你还是不要这个什么，因为给这个没玩的这个观众给他们
留一些悬念，
因为我们这个还直播的啊，你这个搞不好现在
会剧透。
对对，有人已经被剧透了。好，我知道你已经知道非常喜欢这个《异度神剑》。
就是他说的那句话就特别触动我。他说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就觉得特别有触动。
好，今天还有没有朋友想再说两句？哇哇，这么好，那正好，那就递给你，离你最近这位朋友，让他先讲。
然后再往后递，然后往右递，划线。
我的 ID 是 Joker。
Joker。OK， 好。
然后我想说，那年度游戏今年其实玩的游戏不多，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老头环》。
好。
就是
为什么呢？
是从雪原开始接触的，然后就一座座玩下来，然后也去玩了之前的二跟一，还有后面的黑魂三。都玩过，然后感觉就是老头玩的话，他做了一个整个系列的一个创新，就是他
会跳，
改成了一个
我以为他会跳，
开放世界，
会跳也算，会跳也算。
然后地图你可以到处探索，比如说第一个大树守卫，你可以去挑战，挑战不过，你可以去其他地方先探索完，你再回来打他也是可以的。不像之前的，就是你可以选择适合你自己的一个游戏的节奏。
嗯，
之前我们可以逃课。
啊，对，
我们打不过我们可以逃课。
啊，对，然后这样的话它一个受众也更加广了，因为原来的话很多就是可能第一个新手关就已经卡在这儿，然后就已经放弃了，就劝退了。然后这使它的受众可以说更广，然后我身边一些以前不玩魂系列的其实也愿意去接受老头玩。
哦，那他们能玩下去吗？
啊，对，
他们能打通吗？但他不会被第一个大树骑士给是吧？
对，然后他们会去其他地方先探索。
啊，
我这个
就他不会跟那个大树骑士硬刚。
对，不会硬刚。然后
那他到了那个营地门口，验着第一个那长枪兵打不过怎么办？这是个杂兵。
那也不至于。
那倒没有，这
哦没有是吗？啊，就他们都还可以很顺利的打过。
对，就是门槛可能没那么高了。
那就是其实你们的这个朋友，就他可能是虽然不玩魂系列游戏，但是他游戏经验其实是足够丰富的。
啊，是的，
对吧？
对，
嗯，就他还是能接受这种。哎，就是这种更宽的这种线，就是不是这种线性的，而是说，哎，我可以有更多自由度的这种探索的这样的一个魂类的一个游戏，
嗯，
是吧？
对，然后魂系列的话，就还是一样的套路，就魂学家那个描叙事手法，它就是整个背景其实非常庞大，你慢慢去挖掘的话，有很多细节，就包括有些怪，有些特定道具可能对它有一些特定的效果，有的我甚至玩通了，就是全程就拿到了我。都不知道，后来是看了别的视频才知道，所以感觉这细节什么做的其实也蛮好的，
就是需要很多玩家一起去拼凑这个世界嘛。
嗯，对的，也是这一点。
好，谢谢这位朋友。
刚才后面还有一位最后排那位朋友，好。
喂，我那个 ID 是那个 Y 一串英文字母 Y C Y I P。
OK， 没问题，行。
对，英文字母。
那个我反正今年印象最深刻的也是《异度神剑》，然后我。是因为最近那个在休假嘛，时间比较多，我是从《异度神剑一》 二 DLC。
你是一口气打下来的吗？
对，一口气打下来。
你这架好长、啊，
我的天哪，
很羡慕你，很羡慕你啊！
脸花了几个月了、
嗯，好厉害。
然后现在玩到三，玩了前期。
你刚才被剧透了吗？
对对，所以他刚刚说，所以他刚刚说到一半，后来我把耳朵捂起来。然后反正这个，因为我以前也是游戏阅历不是特别深嘛，之前老的那种 JRPG 玩的不是特别多。然后《异度神剑》这个系列，那个世界观是从一开始就确立下来，世界观是比较打动我的，也是比较喜欢的。然后二的话，感觉就可能各种就是二次元东西会稍微多一点，但是二代里的真我是比较喜欢的。然后三的话，感觉就三，我感觉相比一二代，它的进步是比较大的。然后各方面，三的地图让我真的走起来有一种探索的感觉，就类似于荒野之息那种，有那种探索的感觉。然后就反正现在也在攻略各个殖民地呗，就往下打了。
好的，谢谢。
好，然后刚才最这边的这位朋友，对，你是想发言是吧 ？OK， 好，那把那个话筒交给他。
妈呀！我今年。哦，对，也先报一下 ID， 我的 ID 是 Watch Shadow，然后一般的朋友们都叫老白。
好，谢谢。你的今年的印象最深刻的游戏是？
它不是年度，我的年度游戏
啊，没关系，
确实是
印象
最
深刻的就可以啊、
嗯。是三月份吧，三月份 XGP 进了一个叫 Tunic 的那个小游戏。
叫什么？
什么？没听清。
小狐狸拿着一把剑和盾牌的。
哦，我知道了。
就是当时就人家就都戏称说是。胡尔达之环，反正就是可能大家都是为了降低沟通成本嘛，然后就类比了一下。然后其实它里面用这个名字类比的话，那应该说大家对它的战斗系统比较那个嘛，但其实我打完以后它的战斗系统没有太出彩的地方，反正就砍就行了。然后它比较让我印象深刻呢，就是它里面有一些小秘密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发现的。就比如说你在前期会捡到一个金币，那个金币平时拿出来用的话，那个小狐狸会把它就往天上一抛，然后我一开始以为他应该不会就只是往上一抛对吧，当你找到那口井的时候他是可以扔下去的，扔下去可以换道具。然后他那个里面的炸弹，因为一开始我用的最多就是炸弹，然后炸弹用了多以后，他会在那每次重生的时候加一个，然后加两个，最多加三个。这些其实相比到最后的话都差了点，就是它里面有个道具叫做圣洁十字架，然后这个东西应该是我今年就是在游戏里面发现的最大的一个惊喜。因为那个十字架你在游戏里面是找不到这个道具的，它不是一个道具，它是你的手柄上的十字键，或者是你们的键盘，反正这个看个人习惯。它是需要，我是在通关第一遍通关以后打完那个 boss， 我以为是真结局，然后他告诉我这是个假结局，你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发现。然后我就想会不会是和这个十字架相关，然后到后面才发现有一张，它里面有一本攻略书，上面会画，然后有一幅画就很像是手柄的那个十字键的方向，反正按照按键指令嘛，上下左右按完以后，它会揭示一个好比说拿到一个小精灵，或者说拿到一个攻略书一样的东西。反正这个当时对我触动就挺深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被疫情被封在小区里面。然后打完以后，然后当时想到的就是，其实我感觉今年互联网上被提到最多一个词就是电子阳痿嘛，对吧？其实去掉前面两个词，大家都不会说啊，我也是，对不对？那可能大家现在都。共情的有点泛滥了，然后我电子阳痿，哎，我也是。但这个游戏就让我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真的就开始说，就真的是电子阳痿了。这个游戏它给我揭露的就是，可能我们每打一个游戏的时候，通关都需要有一个动机。对，动力吧，动机是法律上的词。然后那个游戏对我来说就是，如果我们在游戏里面真的还能找到说对于未知的期待的话，那我们其实就不存在电子阳痿这种情况。你想通关的话，那你确实就能通关。但如果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玩不下去游戏了，我觉得这也不应该是用电子阳痿能通俗盖过去的。就像那个剧情最后，小狐狸他找到了他的哥哥，或者说还是妈妈来着，他是把那把宝剑放在家里的道具库里面去的。就好像假如说我们生来就是勇者的话，我们觉得打败魔王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但身为勇者到最后还是要把宝剑放下来去回归家庭的，所以可能说的有点乱，但确实是今年最
嗯，
让我想的比较多的一个东西。
明白，其实没有那么多那个电子异地是吧？
嗯，
对，
这个
可能就不需要。
除了游戏本身应该要提供足够的这种惊喜啊，或者探索感给我们之外，我觉得你还是得有很多时间。比如刚才那位朋友，我有是吧？几个月时间，我可以把《异度神剑》一二三给你挨个打一遍。
确实，
还有那个。对吧？玩完这个老头环，然后半年时间里面把嘛，从一二三四加这个、加这个血缘都打一遍，是吧？你还是得有很多时间，你才可以感受到。就你只要有很多时间，你肯定不会电子游戏异地啊，肯定没问题的啊。
对
，OK， 好，那个箱子要不要偷偷的过来，然后潜伏在这个角落里，要不要跟我们讲两句？
好，那个主持人好，我的 ID 是箱子。
啊，你好，你好，嗯。
我今年比较惊喜的一个游戏就是那个叫做那个《神之天平》吧。
嗯，
就这个游戏，其实本来我是打算写篇文章在这个网站上这个发一下安利一下的这个。
哦，
对。
后来为什么？
但是发现这个全网的很多人都在吹了啊，那我就不吹算了。
嗯，你看这就是啊，克制。
对，然后讲一下这个游戏背景吧。它其实是一个社畜啊，一个日本社畜。叫做 Kazuo 这个人，他是2007年开始做这个游戏，然后呢一直做到2021年，然后做了14年的时间啊，一个人做这个游戏把它完成了。然后这个游戏他那个香草社的那个一个元老嘛，就是那个13机兵防卫圈的一个画师，他对这个游戏的评价是什么？他说这是一个人能够制作游戏的这个能力的上限，就是说你一个人最强就能只能做出这种游戏来了。他反正是叫这个游戏叫做怪物级的作品嘛，反正他这么称呼的。然后后来是反正就今年这个游戏他就是啊，这个香草社这个画师他也就是加入这个重置嘛，就是把2021年版的这个东西重置了一遍。
嗯，
啊，为什么我对这个游戏这么推啊？我可能要得罪一下这个刚才这个喜欢这个《异度神剑三》的这两个朋友啊，就是因为我是玩了《异度神剑三》之后，被他的这个非常非常扭曲的这个人物塑造，
小心剧透啊！
非常扭曲的人物塑造，非常这个莫名其妙的这个剧情冲突啊，这个给伤到了。
其实也有很多人有类似的意见啊。
对，包括就是他这一作也贡献了这个我绿我自己是吧？我绿我自己的这个名场面。
嗯，
好，给伤到之后，我玩了这个神之天平。
嗯，
他的这个故事可以说是，我觉得是近二十年来，已经算是 T0 级别的这个故事了。
嗯，
这么强？
对，就我以前一直吹那个 DQ11 嘛，我觉得他故事比 DQ11 还好。
嗯，
怎么讲？因为他的一条主线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少年拯救少女。就这么简单一个故事啊，但是呢，他从最开始看似是非常平庸的这种非常平庸的这种 JRPG 的这个叙事嘛，然后到中间把什么这个时间上的什么命定悖论啊这些东西啊引进来啊，到后面啊他要在这个空间上去做这个文章，反正就把这个格局拉得非常大，但是他的主线还是那个少年拯救少女这个故事，你也会感到非常共情。啊，所以他故事非常好啊，但是我又不能追他，我就只能这么讲。
我帮助箱子一下，他当时是这样，他就玩完《神之天平》，然后在我们那个群里说了一句：“这剧情比《异度神剑三》不知道高到哪里去。”就开始拉踩，
是不是？不过从 gameplay 的角度来讲，这个游戏就是，他其实我觉得就是我有朋友玩了之后，他说是《恶魔城》的Pro Max 版，但是我觉得应该是 Slim 或者 Mini 版，因为它是相当于是它每一关是一个小，等于是每一关的结构都是恶魔城那个形式的，但是它的那个地图没有，那它不是给你一个完整的城堡，它可能就是给你那恶魔城中一小块。然后你的线性故事啊，你的这个探索啊，全部发生在这个一小块这个相应的这么恶魔城的这种探索区域内。它是这样展开的。然后这个游戏它表现的其实就是一个 2D 的横版 ARPG 嘛。
嗯，
这个作者他做这个类型，就是因为他说他做这个目的就是他做这个游戏的目的是说他当时他想玩这个 2D 横版的这个 ARPG， 但是在2006-2007年的时候，这种类型的游戏基本上已经绝迹了。
嗯，
所以他就自己做。
确实，我觉得他做了这么半天，中间没被什么其他的游戏打击到放弃，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品质。
对，
14年。
是的，然后其实他最开始原版的时候，因为就是他本身这个作者一不懂编程，然后二又他又不懂绘画，他这个
那这人干嘛的呢？他是策划，
我也不知道他是干嘛。对，反正他就是自学嘛。
嗯，
然后美术素材呢都是比如像什么背景啊，都是现实的那个照片，我改吧。
啊，
然后那个人物的东西我都是各种免费素材，我拼、
嗯、
拼凑拼凑一个动作。
嗯，
然后他重置版是因为那个香草社的那个画师就加入之后帮他全部重绘了一遍。
是，香草社肯定喜欢这种游戏。他们不就好做这种游戏吗？
对。然后所以其实你玩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前期那个哎，这个怎么这么草啊，就是怎么这么梆硬啊这个动作。但是你玩到后面就发现我靠，这个 boss 设计我这么牛逼啊，就这种感觉。
嗯，
OK，
超出期待的游戏。
啊，我这个追杀式案例要结束了。
好，这个我们要试一下，有机会。哎，这个游戏有进今年 DCA 提名吗？
没有啊，
没
有
吧，
就是
哎，也好，一会儿我们聊 TGA。
对，这个独立游戏里面应该把那个 Stray 给去掉。
OK， 那会儿我们下半场我们聊那个就是 TGA 今年有没有就是这种凑数的奖啊，有没有被低估的，到时候你就可以讲一讲这个啊。那个我今天还是挺意外的，因为本来我以为今天肯定会好多人讲，哎，我年度游戏或者我今年最喜欢就是老头环。
嗯，
本来我以为可能就会这样。
跟一度神剑三一个水平。
但是你看今天其实我觉得好多游戏，而甚至还有我们没有听说过的游戏，我还真挺意外的啊。因为本来我还想说啊，这个如果大家都说老头环，我这个可能没什么意思，或者说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啊，讲不了什么。结果没想到大家讲的都是不一样的。罗斯特，你今年，你刚才说这个不会今年也是 GTA 吧？
对吧？其实要硬说的话，我真的发自内心的说一个我今年感触特别深的游戏。
嗯，
啊，首先它是 GTA，
还是 GTA 啊？
但是去年做的特别屎的那个重制版，三部曲重制版
啊。
对，然后为什么？我很快速的说，其实跟这个游戏本身一点关系都没有，就这游戏做的巨屎，各种 bug 完全不如当年做的那么好。
那跟你之前评价没区别呀？
没有区别，没有任何区别。
啊，那怎么会
我今年通了嘛？然后主要是这样的，就是这其中的原因只用了10秒钟的时间。
嗯，
10秒钟一款游戏让我爱上它。怎么做到呢？是这样的，我当时默默的通关了这个《罪恶都市》重制版之后，我就习惯，啊，没有通关了，其实就打完了之后，打差不多，哎，习惯性的摁一下这个地图，看一下地图嘛。然后我突然回忆涌上心头，就是《罪恶都市》的地图，现在是那个 GTA 5嘛，洛圣都的地图嘛，洛圣地图很大，就北洋克顿没有北洋克顿，阿拉莫海，然后洛圣都就很大很大。然后比如说玩家从这个洛圣都跑到老崔家去，就要2-3分钟，很远嘛，你要开很久。然后但是罪恶都市我现在的眼光再去看这个地图的时候，它其实非常小了，已经就真的是很小一个，我从东岛到西岛可能就20秒都不到就开过去了。但是当年我玩罪恶都市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地图给我感觉我靠好大呀，就是怎么靠开那么久。然后但是现在他当年玩 GTA 的感觉，当年玩罪恶都市的感觉跟我现在玩5的感觉是一样的。这是他的第一层。第二层呢，就是我立刻联想到了我现实中的处境。我现在人在哪里呢？啊，我在上海，对吧？上海是一个好大的城市啊！我从松江，我搬过很多次家嘛，从松江啊搬到闵行啊，搬到徐汇这样。然后之前有一次去 B 站那边杨浦嘛，对吧？然后我从徐汇到杨浦，我靠，这个上海怎么这么大呀？就感觉哇，真的好大。然后，但是我当时在有一天再去看哈尔滨的地图，因为我是哈尔滨人嘛，我再回去看哈尔滨的地图的时候，我发现我靠，哈尔滨的地图真的好小，就是相比上海。哈尔滨真的好小。
嗯嗯嗯。
但是其实在我的印象里，哈尔滨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城市。
嗯嗯嗯。
但其实我相信我现在如果我已经很久没有回了，但是我回去的话，我应该会直接的感受到哈尔滨其实也挺小的，从这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其实还是很近的。那罪恶都市、洛圣都、哈尔滨、上海，这是一种对应的关系，它刚好是我两个时间段玩的最多的游戏。这种我开一个地图，我说我靠，这个回忆涌上心头的感觉，这成了我今年应该是最印象深刻的瞬间。但其实跟游戏一点关系没有啊，大家千万不要玩这个罪恶都市的重制版，做的不好。
这其实也是一种代入感。
对。
嗯。我今年这个聊还是简单说一下吧，就我今年印象最深刻的两个游戏，其实就是都是刚才这个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的，一个老头环一个战神。但是我对这两个游戏印象深刻，就是印象很深刻，但是体验很稀烂，可以说是。
嗯。
啊，这个跟这个两个游戏本身的这种设计啊有一点关系，但主要原因其实在我。
为什么？
这不是游戏的问题，其实
全都怪我。
这个先说老头环吧，老头环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最早的时候，我最早就是玩到这个游戏的时候是 发售前的大概两三个星期，然后那个时候是已经有一个很接近完成的版本，
嗯，
但是当时只能玩一下午，
嗯，
大概就是三四个小时的样子，
嗯
啊，然后呢，因为之前有一个公开测试的版本嘛，但是那个你只能在史东威尔的那个几个地儿走一走，
那个，
很多地方都是用空气墙给你隔住了，
嗯，
所以我当时玩到那个就是接近完成的那个版本的时候，它没有限制，但是就时间有限嘛，
嗯，
是吧？然后我就想，我要把这个地方好好探索一遍，
嗯，
然后我就开始在这史东威尔到处转，
嗯，
哎。我觉得啊，发现了这个是，就是它这个整个地图里藏了非常多的东西，非常多的内容，
嗯，
包括这个地城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路上的这种小的奇观啊，路上这种突然出现的 boss 敌人之类的，
嗯，
啊，然后但是就这个时间有限嘛，其实没有体验多少。那其他媒体当时是就不管这个什么史东威尔，就开始往地图边上跑，看到底能跑多远。
嗯，
所以他们发现了很多就是没有见过的东西啊，
嗯。
然后这是第一次玩这个游戏，然后真正实际开始就是那个时候做提前评测嘛。然后我当时这个原本这种活动其实都是应该交给三星，但是那时候也没有更合适的人了，
嗯，
然后当时我就找了救人之剑，
嗯，
救人之剑是这个熟悉这个就经常上网站的朋友都知道，他是魂类游戏打得非常的，
嗯，
就是很快，
很擅长，
他打游戏很快，
嗯，
然后我说他肯定没问题，但是当时时间已经很紧了，24号解禁评测，我们可能是大概有两三天，可能三四天的时间。
嗯，
当时我们商量是一天，你就是他当时专门请了假打这个游戏在家。
嗯，
啊，就用我们一个测试的一个公司的一个测试账号打，然后我们估计当时说啊，三天可能能打完吧。
嗯，
然后完了之后再花一天时间写。
嗯，
然后我说就算是不赶首发的那个时间点，也可以做这个评测。
嗯，嗯，
结果他就没打完。
嗯，
就发售前已经一天了，
连他都没打完，
已经一天了，就他还没打完。
嗯，
然后就是他说。就是看了一下，感觉这个其实还差很远。
嗯，
然后没办法，我们临时把这个改成了他先写一个20多个小时的一个就是早期评测。
嗯，
啊，然后完了之后就因为再写一个完整版评测，其实就没有不是特别值了。那他要去做攻略，可能能做很多东西的。
嗯，
最后就改成临时改成我来写一个完整评测，然后我就开始这个。完全以这个通关迅速通关为目标去玩这个游戏，这是我第二遍玩这个游戏了，相当于是虽然第一遍只打了四五个小时，第二遍玩这个游戏就开始疯狂通关，但是那个时候就遇到一个问题，就刚才那位朋友讲到的，就根本不知道该去哪儿，就这个游戏发售之前你也没有地方可以参考，我问了一下这个救人之剑，他大概跟我说了一下，就我也不想完全破坏这个游戏的体验，就你告诉我直接从哪儿走最快，就我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个路线，然后我开始自己打，然后就是这个过程里面就很难嘛，就是刚才也有人讲到，就是你路上突然就蹦出一个什么东西，就有一个熊一巴掌把你拍死了，
嗯，
就这样子，你就知道，哦，我确实不该来这个地儿。但是你设计成开放地图，那我哪知道这个地方我不应该来？你他那个熊脑袋上就没有一个等级标志告诉我，你这个熊不能打，
嗯，
是吧？一般不会放一个什么红色的骷髅嘛，告诉我，啊，不要过去，
人处理方式，
对吧？然后你实际上你过去之后才发现，他一巴掌就把你拍死了，
嗯，
啊，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这个就进度特别的慢，
嗯。
然后就很难受嘛，因为我还要写稿子，就打游戏又打不完，游戏已经，而且那时候已经快要马上就发售了，已经。然后我就问其他的人嘛，他们跟我说：“你呀，不要费劲了，你去练级吧。”
哦，
啊，哦，那个时候游戏已经发售了，已经。然后我一看，我就上那个 B 站去查这个有没有练级的攻略啊，因为我想这类攻略一般出来的都最快嘛。
嗯。
啊，我就说去查这个练级的攻略，然后我一上 B 站之后，我发现就惊了，我现在满屏幕全是。一个格式的内容，就是叉叉分钟拿到叉叉叉叉，
哦，
全是这种东西，然后满屏幕都是，就是大家都在做这种视频，每个视频大概两三分钟啊，然后就告诉你怎么能够在初始阶段拿到，比如说陨石杖啊，比如说什么什么对明刀月影啊，什么这个就这类的武器，然后它可以极大的降低你开始的这个难度啊，然后练级就是。包括后面大家现在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你到那个可以直接到鲜血君王的那个基地图里面打那个什么十几万经验的一只乌鸦，是吧？然后后面这个还有各种各样的练级方式。但是当时我看完那个之后，我就惊了，你知道吗？我就发现，第一，首先是我发现大家全是法系账号，都是法爷，你知道吗？
肯定
全是灵魂剑。
这个系列你玩下来，你肯定会第一反应想快速的做内容，就是全法爷嘛。
但是以前的魂类游戏，你基本上不太可能在。第一个周末
成型太慢是吧？
对，第一个周末选那个成型时间最长的那种职业，对吧？一般大家都是二三个周末才会试什么法系啊，或者是什么咒术啊这类的东西嘛。但是因为这次游戏设计， 他把大量的这些以前需要在线性路线上面走很久才能拿到的，或者说你要打过很强的 boss 才能拿到的一些道具，把它提前散布在这种开放地图上了。那开放地图上你就可以骑马，
嗯，
对吧？你骑一个马，然后就可以溜，任何敌人你都可以溜他 ，boss 你都可以溜他，对吧？大兽骑士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就溜马溜死他嘛，是吧？就是逃课的方法特别多，然后所以你有很快的路径可以拿到这些很强力的这种法系成型的道具，
嗯，
然后你只要把点加到足够的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特别快的可以推进了，啊，甚至它好像还有一些很过分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那个仿生内敌，基本上在尤其是早期的几个版本，你拿到这个东西之后，任何他能出场的战斗，你都不需要跟敌人打，他一个人就可以搞定敌人了，就已经，啊，非常非常强。我就发现这个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就我突然就觉得我就是个弱智，你知道吗？就是。一是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游戏原来可以这么玩，二是我那个角色确实也就是一个点满一直点力量的一个骑士嘛，是吧？然后你去到那些这个飞行道具的很多的那种敌人的那种地方，就被人家狂揍，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嗯
啊，然后就没办法就练级嘛，练级我当时还莫名其妙的就是，对。练级当时人家说你要用你可以去仙界君王那个地图用那个弓射那个乌鸦，对吧？可以非常快的可以升到一百级，
嗯，
然后我当时就发现我居然没有弓，而且我也不知道去哪里可以搞到一支弓，
嗯
啊，然后最后我就选了一个相对来说更笨的，就是去那个龙墓那边的那个雷恩魔法师塔下面打那个铁球，刷那个铁球，而且我只刷第一个，
嗯
啊，刷到了大概40级左右，我才开始去推进这个故事，然后这个体验相对来说啊才好了一点，
嗯
啊，就至少不会那么难受了，你知道吗？然后因为正常情况下，如果你按照故事的这种流程一点点去推进啊，一点点去探索，其实你是会有足够的道具装备经验来去保证你的体验不会说总是越级打很强的敌人，
嗯，
但是因为我当时就是一直想通关，所以我就怎么快怎么来，
嗯，
然后就会发现你打的就特别难受，非常稀烂的这个感觉，
嗯，
而且我游戏到最后发售四天之后我还是没打完，
嗯，
40多个小时了已经还是没打完，然后没办法我就只能写了一个40小时的评测，结果这老头环就是我们有一个20小时的评测，有一个40小时的评测，但是就是没有完整的评测，就非常的一个傻逼。然后这个游戏的给我的真正的那些比较好的体验都是在游戏最后，就大概可能发售已经过去了得有将近一个月了，我真正自己去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才开始有比较好的，我完全按照自己的这种感觉去打。第一周末我是没有看任何的东西，我就自己打了很长时间，我记得可能有60-70个小时，
嗯，
然后二周目我才去看这个别人写的攻略，然后去那时候这个就是救人之剑的攻略也都写出来了嘛，
嗯，
我就看着他的那个去玩打的白金，
哦，
啊，这一遍的体验给我是最好的，就这个游戏哪里吸引我，到最后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地图上面，然后
乱过
有对，在一个很大地图上，然后有充分的探索自由的基础之上啊，然后我经常会被各种各样的这种小的奇观啊，或者是一些奇遇，比如说突然遇见一个很强的一个敌人，看起来像大树骑士这样的一个敌人，然后就被他引走了，然后我就跟着这条线一直就往前走，走到一个突然有一只熊跳出来一巴掌把我拍死，然后我开始犹豫，我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在这个地方推进，还是我应该回到最开始我来的那个地方，我才会想起来，哦，当时我可能是要干什么来着，啊，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这个游戏的乐趣才体现出来。但是呢就是回过头来再去看那个当时网上那些攻略啊分享什么的，你会发现我就很奇怪，就我非常的就那段时间我很不理解，就为什么他们大家都这么着急的想把这个游戏赶快打完。
那你自己不也很想赶紧把它
打完？我是没有办法呀，就我如果不打完我就不能动笔写，但这工作就得延后，对不对？
人家不赶紧打完人家就做不了视频啊，就得延后了。
你说这个有道理，
对吧？
对，但是呢，就是 UP 主他的动机也是可以理解，因为他跟我接近嘛，对不
对？
对
啊，对啊。
他以这个为营生可能，
嗯嗯，
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普通玩家，就是他特别急切的要把这游戏打完，
嗯，
而且呢，要一周目就要把它白金，
嗯，
就是他不要再碰第二次这个游戏，
嗯，
所以呢，以至于就是我跟一些玩过这个游戏的人聊起来之后，就他们会跟我说这个游戏没有什么内容，就是比较空洞，
消耗的很快，啊，
对，然后就我很快就是这 boss 我就切瓜砍菜一样的就过去了。然后你一问就会知道，哦，他提前先找朋友给他扔了差不多1亿的钱，
嗯，
啊，让他可以升到100级、200级，甚至更多，
嗯，
啊，有的一个比较夸张的例子是，有一个就我认识的一个人啊，就他们都不是那种不玩游戏的人啊，他们都是玩游戏的人，而且游戏也玩了很多，但是就是给我的感觉都是他们特别急切的想把这游戏赶快打完，就怎么能够快把这游戏打完，然后就是扔钱，
成为二等之王，
扔钱扔装备。 然后就迅速的把一周目打完啊，然后就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他的这个我所体验到的所有这些游戏乐趣他应该都体验不到，
嗯
啊，就他不会被任何，
但是他有另一种乐趣啊，他有艾尔登之王的乐趣，他上来一路所有人全砍死了，一刀就死，谁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爸爸It's my me 对吧，
确实是，就是他可能就后来我逐渐的就释怀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每个人有不一样的玩游戏的方式，就他从游戏里获取这种快感的这种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其实没有谁更合适一说，
嗯嗯嗯，
其实
就是适合自己嘛，
他只要对他只要从这游戏里获得快感了其实就是可以的，
嗯
啊，这个，然后这是老头环，战神这个体验跟这个老头环其实差不多，也是因为这个游戏我打了好几遍，但是没有一遍，就只有最后一遍我真正自己玩的时候才是这个比较正常的，
嗯嗯，
第一遍是咱们当时是这个，因为我们要提前聊这个，就上一期我们那个节目线下要聊战神嘛，
嗯，
所以我就疯狂打，
嗯，
用公司那个账号打，
嗯，
然后呢，结果没打完，
嗯，
我都快结束了，我没打完，
嗯，
然后就没办法嘛，那我们就先聊嘛，聊完之后这游戏我就放下了，
嗯，
我就说我还是用我自己的账号我自己打，
嗯，
这然后我开始打第二遍，你想第一个我都快打完了已经，然后开始打第二遍，
嗯。
然后第二遍又打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当时就说是不是我们应该该聊一期年度游戏了，
嗯
啊，然后就这次活动，然后当时就说应该得准备一些这个游戏环节，
嗯，
然后就说我们玩什么的，老头环战神，
嗯，
然后就是就回到这个战神，我们需要有一个合适用来做挑战的一个关卡的一个存档，
嗯，
然后我就开始疯狂的找这个存档，我就发现我手里能够找到的这些存档都不合适，
嗯，
比较合适的 boss 要不就被打死了，要不就是其他的那些太难打不过去，然后我开始我想啊，那干脆我就练一练吧，然后我就开始去找这个苹果啊酒杯啊，然后这些武器啊用来升级什么的，
嗯，
然后又打了得有多少，可能得有十个小时吧，差不多十来个小时，哎，总算把这个存档的这个准备的差不多了，可以玩了，
嗯，
然后我回去之后继续开始重新打我那个档，我就发现我完全不想玩这个游戏了，啊，就是已经第三遍了，已经这相当于是，
嗯，
对吧，这个游戏的一个非常，那天咱们就上次我们一起聊到这个就是这个老头环的这个聊到战神的这个体验的时候，
嗯，
当时罗瑟说这个游戏他最烦的东西就是一镜到底，
嗯嗯，对，
啊，作为叙事来讲这个手法很好，但是作为游戏体验来说这个很糟糕很差劲，
主要太磨叽了，
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必须是一直看他去演出，
嗯，
他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演出的，没有一个东西是没有演出的，
嗯，
对吧，就我要快速传送我就是得开门然后在里面在树上跑然后再出门你才能到那个地方，
嗯，
然后后期的探索就会很繁琐嘛，
嗯
啊，然后我当时我其实想讲这个，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给忘掉了，啊，就我现在就可以再说一遍啊，就这个游戏绝对不要玩二周目，一周目把它打完，不要再玩二周目。
等会儿人家刚才刚有一个人说要玩二周目，
啊，
好吗？
二周目会非常痛苦，为什么？就你他所有的东西都不能跳过，
嗯，
所有的演出、所有的剧情全都不能跳过。就你特别喜欢这个东西啊，你看第一遍津津有味，然后我的情况就是第一遍没完，对吧？就是我只能重新再来第二遍，再看一遍啊，我还可以看，
嗯，
第三遍你再看这些东西，再看一遍，就一点儿。这种继续，就我就想这个游戏怎么能设计成这个样子，
主要是你之间的间隔太近了，你要是隔个几个月再玩这个是不是就没问题，
这个完全是我体验游戏的问题，就我就不应该这么玩这游戏，
嗯
啊，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情况，
确实
就说这个游戏你其实可以说不给我选择吧，
嗯，
就是假如说它还是可以跳过的话，或者说它可能设计上更传统一些的话，
嗯，
可能我还是可以，哪怕是我已经被这个因为我自己的原因把这个最好的时机错过了，
嗯嗯，
但我其实还可以再挣更好的，就还可以再体验一次嘛，
嗯嗯，
对吧，但是这个就是啊，真的是挺费劲的，而且尤其是到后期很多，就我为了白金很多东西必须得来回跑，
对
啊，就是很多其实理所当然的设计，包括比如说就是其实很多游戏都会见到这种设计嘛，就是他在那个地方给你放一个宝箱你就上不去，
嗯，
然后你就知道我一定是要在后面的某一个阶段我才可以到这个地方来，这游戏就是这么设计的，
嗯，
这种非常就在过去我来看来是很正常的一些游戏设计，
嗯，
我现在看我都会觉得就让我咬牙切齿你知道吗，非常难受啊，这些都是我自己的原因造成的，但是这个，
嗯，
这两个游戏呢就是老头环和战神今年整个玩下来确实给我印象特别深，但是呢就是很遗憾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印象，就是让我觉得很纠结，
嗯
啊，但我估计因为老头环是我今年白金的第一个游戏，我估计战神应该就是最后一个， 就我今年
你一共白金俩，
对，今年估计那倒没有，但是就是最后一个可能就是这个，我估计我打完这个可能今年差不多就结束了，就已经、
好，
嗯，好吧，这个今天我们这个活动的这个上半场关于这个年度游戏啊，我们聊了聊这个我们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不一定真的是年度游戏啊，但
是
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游戏。
嗯，
然后下半场我们准备继续聊一聊年度游戏，但是可能是从 TGA 这个角度啊， TGA 这个今年提名公布了之后
未评是吧，
是吧，但是现在奖项还没有正式的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先对吧先猜一波，而且大家对这个提名本身不是也有挺多的这个是吧想吐槽
是吧，
是吧，那我们这个上半场我们已经把这个把这个年度游戏的这个话题聊得差不多了，
嗯，
大家每个人都聊了自己的心目中的今年印象最深刻的游戏，
嗯，
啊，那这个最后这个部分下半场的部分我觉得我们聊一聊这个就先说一说 TGA 吧， TGA 是今年的这个 TGA 的这个大奖，它的这个提名名单已经公布了，
嗯，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之前应该都看了这个名单哈，然后也都有一些想法，
嗯，
啊，然后我们今天就趁这个机会我们聊一聊 TGA 的这个提名吐槽是吧，然后有什么比较想说的话，还有就是最后我们也可以预测一下这个大奖到底是对吧，
嗯，
花落谁家都可以。
来朋友们问一个问题，那个有多少人觉得这次 TGA 的提名是有槽点的或者觉得不合理的，我想有觉得这个 TGA 这次提名不合理的举个手，我想看看有多少，啊，还行，没有我想象那么多。
之前那个调查表里就是其实可以挺多人就是说这个有大概一半的人吧选了这个有游戏被低估或者被高估了啊，所以我觉得应该这个是有的聊的啊。对，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当时是他选的都不是，他想聊的问题是 TGA 大奖是不是凑数。
嗯，
各位觉得啊，是你提的这个问题吗？啊，是你提的是吗？好，那要不
直接说吧，
我们就直接聊呗，就你讲讲呗，为什么你特别想聊这个话题呢？你觉得是这有凑数的情况吗？
其实 TGA 这个 TGA 我想想，我第一届看的时候应该是就是16年，然后是 Overwatch 守望先锋拿的，
嗯，
然后当时我是挺喜欢这个游戏的，
嗯，
但我觉得它凑不上，就是拿最佳，
还不够 TGA 的年度游戏是吧？嗯，
然后到后面，其实我一路看过来 ，TGA 的那个知名度啊，就是在国内的，仅看国内的知名度的话，其实它一开始没有什么知名度，但是它到后面做了一些事情，就比如说，17年吧，应该是。18年的时候他们给三星打广告，然后那个 Linus 加拿大白嫖王也干商业打广告，然后再往后到后面这个奖项我就觉得越来越变味了，
嗯，
一开始大家就戏称是野鸡奖可能对吧，
嗯，
但是他到后面就真的是自己坐实我就是野鸡奖，但也可能是我需要他需要赞助他需要钱之类的东西，
嗯，
然后直到今年的话，今年啊，那些提名我更感觉他今年是在等着那个战神五出来以后然后直接给他加进去，
哦，
这个
然后
这个有点我就有点牵强，
这个说的其实
有点
牵
强，
对，
嗯，
然后他里面还另外一个提名是有一款独立游戏，
嗯，
叫啥来着我忘了，
肯定是要说那个 Stray 是吧，迷失，
对对对，
啊，我就知道
那个小猫咪，
嗯，
对吧，
对对对，
就我觉得如果你给小猫咪提名的话，那是不是其他的独立游戏是不是也可以上去一个，因为18年的时候它有一个蔚蓝是独立游戏，这是公认大家都觉得不错，它确实可以配得上这个提名的，
但是这个迷失配不上，
迷失他要想拿上去的话可以，但我不能理解，因为我觉得他拿上去的话他的提奖效果不大好，弹幕效果比较好，
哦，
他需要的是更多的人的关注，更多的人讨论，
嗯，
就像 IGN 他给死亡搁浅评测的时候他日本给的是多少分，美国给的是多少分，
嗯，
我觉得他们
分数差距比较大啊，当时
对他们可能是想通过一些更具有争议性的话题，
嗯，
更具有争议性的行为来让大家知道这个让大家知道 TGA 这个名号，
嗯，
就像以前 B 站是不给 TGA 就是大家投票的机会的，现在也有了，
嗯，这有观众投票的这个机会了，
对，
嗯，
然后就是大家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有这个奖项以后，我感觉这个奖项可能更那么大众知道确实是好的，然后今年的游戏你要说它多也确实不多，但它这些种种的行为就让我觉得好像是他们有点偏离了它这个奖项原来的想做的东西，
嗯，那你觉得有没有哪个独立游戏是你觉得今年应该被提上榜，就是被低估了，它应该比如说它应该比迷失更好，
独立游戏的话，
神之天平
说的那个 Tunic
啊啊
啊！
但那个不是今年的游戏，其实、
不过他好像也今年也是名单里有吧？我记得
有吗？我不太清楚，但他应该我记得不是今年的游戏，我是去年也玩的这个游戏。
在家里面，在独立游戏
啊，他的独立游戏在今年的独立游戏里，对吧？
对
啊，对是，我记得是有。
但我是觉得，如果说不论是从就是玩法的角度，还是说它内容的角度，或者说它去啊，他那个他没有讨论。
但是其实从容易理解的角度，迷失是最配的那个，他特别容易被理解。
他更多人知道这个游戏。就像迷失他刚发售的时候，很多朋友都问我有个小猫咪模拟器叫什么名字。
就它是一种，它是比较出圈的这种游戏，
对，
相对这种非常传统的，包括刚才箱子讲的做了14年的这个《
神之天平》
银河城赖的这个什么《神之
平
陈平》是吧？它相对这些游戏来说，对它的这个更容易被大家理解，而且它也很适合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对吧？有很多强的话题性，
好
，OK， 感谢感谢，说的非常好。我觉得这个刚才说背离了这个初衷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 TGA 最早这个主办者
VGA，
哎，对，最的前身是 VGA 嘛。这个是这个 Spec TV 当时办的这个奖，当时这个奖被恶评啊，然后也是因为大量的请这种嘉宾做这种广告，然后这个 Jeff 当时也是怒不可遏，然后最后愤而出走，创建了 TGA， 是吧？但是现在可能很多人也是会觉得，
他不就是当年那样吗？
这个奖逐渐的办的这个就商业的味道会比以前更重，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它还是一个更偏。就相对于之前的 VGA 来说，它还是一个更偏一个游戏业内的一个奖，这个还是算是一个更好的地方吧，但是呢，就是确实商业的味道会比较重，包括这个用一些手段去，或者说其实它就是更倾向于去选那些商业上更有话题性的，商业上更成功的游戏，这个可能也算是一个可能有这方面的这种倾向吧，然后还有哪位想聊聊，就是关于今年你们觉得有没有哪个游戏是被低估或者被高估的？就今年 TGA 提名的这些游戏里面。你们觉得有没有？刚才吐槽了这个迷失是吧？我是不是大家都想吐槽这个游戏来着？
对对，迷失有意见的举个手，看看有多少。
啊，也其实也没几个，
好像也没有特别多，
其实没几个。
我对迷失有意见，我对战神的意见更大。
啊，对，你觉得他是这个没有资格去提名的吗？
我能再多说会儿。我觉得战神他不是没有资格，刨去他和 DTA 的关系的话，我是觉得战神他这个，有点更像是。厂商打3A打这个名号打了那么多年以后，他们终于看到成果了。所有的人都知道有战神这个游戏，然后它是5代，它快完结了。它在预告中一直在渲染悲情的气氛，然后它的主唱也经过了搬迁游走之类的。我自己就是从关注到诸神黄昏开始以来，我觉得它和神秘海域的所有
朋友话筒再提高一点，就对离自己嘴近一点
啊，好，就是战神五和神秘海域四的。很多行为就是很多东西都很像，你知道吗？就是战神四不，神秘海域四，他拍了4个，就是就是发售前的预热，一路讲这个团队的旅程，然后告诉我们，一直在暗示说这是最黑暗的一代，德雷克Nathan 他可能要快没了。
要不你让那个谁99帮你拿着话筒完了，你这话筒一直对不到嘴上，咱们到时候收不进音，收不了音的。
我这个手不动，谢谢。然后他一直在渲染这个气氛。然后战神五他也是一直在渲染这个气氛，就一直让我们感觉哦，雷奎也可能也要没了。但是他们到最后给我的感觉就都是留下了遗憾。但神秘海域四他有一个很取巧的办法，他给了我们一个后日谈。其实情怀这东西打了太多，但是如果跨个10年之后，玩家就不在乎了。我们
这两个其实用的手法差不多嘛，就是他们这个商业游戏的宣传比较常见的这种套路嘛，对吧？
对，
但是这个跟你刚才说的，就是你觉得他不应该被这个提名到 TGA 里面，这个有什么联系呢？
哦，不是不被提名，就是我比较失望。你刚才说，因为他刚才说到就是
还是值得提名的，
就是你觉得他被高估了是吗？
就是我觉得我们对他的评价可能会应该
差一点，
比现在稍微那么低一点。因为如果仅凭画面确实好，所有的人都应该给他们美工磕一个。
画面其实就
对
一般，没太大进步。其实
你说他的战斗，其实战斗打起来是挺爽的，但是前期的话，我感觉更多是折磨，因为前期一直在打什么？我说打会喷毒的蜥蜴，会在那边不知道狗叫什么的蜥蜴，然后你像一代他堆怪的话，也会堆那个亡灵战士，他到二代亡灵战士变成了精英怪，就没有一场战斗让打得比较爽的，就我连斧子的增益还没凑出来，然后战斗就结束了。
哦，
对对，我在他的战斗安排上比较有那个。
我觉得你选的难度太低，你应该选无情难度。 你肯定不会有
难度，
你肯定不会有这方面的这个顾虑。
大概理解这位朋友的意思，
嗯、
可以的，可以的。
选无尽难度的话，那个蜥不知道从哪边跑出来的蜥蜴可能会让我更难过。
但是战斗很，但是很有挑战性嘛，对吧？嗯，但是你觉得这个，我明白他这个意思，就是他觉得这个 TGA 这个奖里面应该选的这个游戏，可能它的这个标准啊，其实不应该太商业化，
嗯，
是吧？不应该太受商业的影响啊。还有刚才有哪位想聊一下这个今年你觉得被低估的这种 TGA 的提名的游戏有吗？
这个话题可能还是比较大。
哎，那你们觉得今年这个 TGA 的这个里面有哪个奖你们觉得是实至名归的？就提名，就这个游戏一定得有，老头环肯定得算一个吧？
嗯
啊。其他的游戏你们自己非常喜欢的然后被提名的游戏有吗？
死亡循环被提名了没有？我在想刚才发言过的 Gal Game 应该也没有。
嗯，对，
神之天平有吗？
没有。
神之天平也
没
有。
也没有。
嗯、这游戏 TGA 完了。
异度神剑有。
啊，异度神剑
有。啊，异度神剑
有。异度神剑有。
嗯。
啊，安魂曲也有。对。
哦，
对，
是。
哦，对，怪物猎人崛起好像是，
啊，那就是它的 DLC 是吧？不是本体。
嗯嗯嗯、
啊。刚才有这个朋友提了怪物猎人哈。
嗯
嗯。这个感觉好像整体日式游戏在这个欧美评选、欧美体系主导的这种评选里面，其实都不是特别的有优势。
六爷觉得今年年度游戏最后评选的是谁？得奖的是谁？
今年的你说 TGA 的年度游戏吗？
对，你记得提名都是谁吗？
老头环。
嗯。
战神。
嗯。
这个迷失。
嗯。
然后这个异度神剑，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
安魂曲，
安魂曲，
安魂曲，还有一个地平线
啊，地平线啊、哦，
对，你觉得是哪个？
那肯定是老头环
啊，
啊，这
估计也是老头环。
这个在大家对这个的，你们觉得今年年度游戏会是谁？老头环，这支持老头环的举手，我看有多少人啊？全体是吗？啊，
那就没，
那就相当于对其他的游戏都比较失望呗，都不值得这个年度的这种大奖。那这个你们觉得老头环是你们自己的年度游戏吗？
刚。
就是其实你自己的哦，你玩过的其他的年份的游戏是吗？你觉得
他说是今年嘛，就是一定是今年发售的话，那应该就是老头环、这个、
啊，是，就因为我们按照 TGA 提名来谈的话，来聊的话，那就是、
嗯、
就限定在这个里面嘛，
嗯
啊，老头环算是我觉得实至名归吧，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
没别的选，
整个来看下来，今年这个游戏不论是商业上，
嗯，
还是这个整个的这种
质量是吧，
口碑上面。啊，游戏的这种制作上面，其实都是已经是一个非常
高的标准，
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可能近年来都不会再有能突破这样的游戏。你看明年就是塞尔达，是吧？我觉得有可能是吧、
嗯，
再创造一个新的这种巅峰也是有可能的。
嗯，
但是今年状态，今年之内可能就是老头环，主要可能是也是有一个原因是战神，它是一个就是
续作是吧？
续作，而且呢，就相对来说它在商业上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呢它远不如前作2018的那个前一作远不如那一作那么激进。
嗯，
那一作当时你在我们在那个年代当时看 PS 的最后一个，我们觉得当时是 PS 的最后一个大作啊，
嗯，
它也有一些这种怎么讲就有点悲情意味啊，是吧？但是你实打实的这个游戏当时的这种品质是那个时代的那种巅峰，而且它非常大胆的用了一些东西，包括它完全用了新的世界观，
嗯，
就是虽然是续作，我是这个 IP 的一个续作，
嗯，
但是我基本上抛弃了之前的大部分的这种设定，
嗯，
啊，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你就开创了一个新的循环嘛，
嗯，
而且呢，叙事上也用了很大胆的手法，
嗯，
就是很少有游戏在这种叙事里面用这种一镜到底的方式，
嗯，
一个是它就本身定镜头调度难度就很高，
嗯，
而且你要准备非常非常的东西来非常非常多的内容，
嗯，
来保证这个一镜到底可以去实行。
嗯，
是吧？实际上的这个结果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比较惊喜。
嗯，
但是你过了四年之后，你再去看这个东西，你把它的这个原来的这个优点放到这个战神的这个最新的这个诸神黄昏里，你再去看，就它这个优点没有那么明显了。
嗯，
相反，它的一些毛病被放大了。
嗯，
啊，就比如说这个一镜到底之前它有的那些问题啊，那你在这一座里面你只会更严重。
嗯，
刚才我其实已经讲到了，就是这个游戏不适合阿尔多姆，
嗯，
对吧？你这个会让你打得很折磨。
嗯，
啊，之前罗瑟不是也聊嘛，就你这个明明很多东西你可以省略的，就不要让大家那么费劲，那么难受嘛。但是不，他偏偏就是要有这个演出。
所以我们最后的基调就是，今年的年度游戏是《老头环》，然后最不配年度游戏提名的是《迷失》，其他的好像就没什么特别的了，是不是？
嗯，我们这个那天调查的那个问卷里面三个问题啊，一个是这个大家觉得这个今年的年度游戏提名是不是符合你们的预期，也包括所有的这个提名啊，
嗯，
是不是符合你们的预期。 啊，然后大概是三分之一的人觉得这个就对这个话题是有兴趣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有没有游戏被低估或者高估，
嗯
啊，第三个就是这个预期一下结果，那这个其实没什么争议哈，就是老头环
预计，嗯对，
嗯罗特你觉得呢？今年这个有没有哪个奖你觉得是这种就是不符合预期的，除了刚才说到这个，你是不是也觉得迷失这个？
对，但是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就是我就不说为什么不符合了，就直接说一下为什么可以理解。因为去年的年度游戏，年度最佳游戏是科纳，
嗯，
我也很不喜欢科纳，我不是不喜欢它，就
是
作为一个独立游戏来讲，
嗯，
作为一个独立游戏来讲，它的画面啊，它的这种视觉表现上的东西，对我来说是最没有用的东西，
太不独立了。
对，然后但是实际上 TGA 已经用它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他就是会在这方面去抓取一个年度独立游戏的标准，那么我觉得今年迷失拿年度独立游戏也是很有可能的。他自己的逻辑是自洽的，我不认可他这个逻辑，但是他自己逻辑啊，他不是一个双标的人，我觉得可以，就这样吧。
嗯，以后可能就是这么下去了是吧？
对对对，
就这么走下去了。
嗯，
嗯 OK， 那这个最后啊，那其实就我们这关于 TGA 这个部分其实就差不多
就
这些，
我们就直接简单说一说，
啊，
因为感觉今天确实聊太久了，
嗯，今天时间确实
也
比较
累了，
大家也挺辛苦的。
嗯，
那好呗，那这个节目的最后，然后我们还是得
是不是有抽奖
啊？刚才有哪位还是想说什么吗？
我想说一下，
箱子想补充一点什么？
这个我对 TGA 它的这个游戏分类感到非常不满。
哦哦哦，就是类型这种制定是吧？
对，
嗯，
你对，一个是他，一个是刚才这个兄弟说的这个
是什么？你再说一下是什么？
就是师傅进了这个最佳格斗游戏的提名
啊啊，
这个。这个 TGA 懂得不懂啊？
确实，
他跟我们，他有一些奖项的这种设计，跟我们平时认知的有点区别。
对，
不
是，就是虽然说现在的游戏它趋向于一个各种类型的融合嘛，
嗯，
就是你不太容易去特别细致的区分它到底属于哪一类。但是师傅这个实在是太明显了嘛，
他就
是他就是一个动作游戏嘛，
嗯，
对吧？你把它分到格斗游戏里面，确实不合理。
就是这个，就他有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个是格斗游戏？
他从来不解释，
也不解释。
刚才那也是我帮他解释。
还有两个、
嗯，
另外一个是把三角战略分到了最佳角色扮演，
啊，
最佳角色扮演游戏里的提名。
嗯嗯，
这游戏有什么 RPG？
这应该是做策略。
就是如果他对他把就是能练级啊，有这个日式角色的游戏全叫 RPG 的话，那还可以放一堆进去是吧？
对啊，那怪猎他也是这个分类，
而且是他明明他有一个最佳策略游戏的一个品类，他为什么不把这个三角战略放到那个最佳策略游戏的品类？
那就是有一个游戏他想放进去，但是最后把三角战略把这个给挤出去了。
对对，
嗯，
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我那天我忘记是。就前面说那个三角战略为什么不在那个策略的那个类型里面，因为它那个分类它写的是模拟和策略，它那个提名是两个类型都混在一起了，它不是按照我们国人习惯的那个什么 SRPG 或者什么战棋，它不是这样分的，它是外国的那种分法。然后你再去看它那个提名里有什么游戏，它有什么那个什么医院是吧，然后还有沙丘，还有一个维多利亚三，这几个是非常正统的模拟类策略类游戏。那他之所以给 RPG 给了一个三角战略，我猜测啊，纯洗地
地方不够了。
对，就是我们很看好这个游戏，但是这个你就是论纯度的话，还是那维多利亚更纯。那所以我们给你一个 RPG， 我是这么想的。
说明他更不专业了，
嗯，
这乱搞。
其实就是强行把一些这种奖类型拼到一起，凑一个奖项出来。
对， 对，我理解就是他那个策略是他们欧美那个 simulator 嘛。可能不包含那个战棋类的这一类。对，还有一个就是把那个使命召唤放到动作游戏里面。
这个他们的逻辑
常年是设计游戏。
对，他以前是他
是吧，
就是，
都是这样分的。
以前是这么设计的啊。
嗯。
但是我还是很难受。
嗯，是，确实是。
看个乐呵就行了。
嗯，基本上就是大家我们看到这个东西都会吐槽一下啊，这个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其实 TGA 的价值甚至不如我们今天电台几位嘉宾发言的价值。啊。
对，其实他那个最佳年度游戏里面，他放这个《Stray》这个迷失嘛，算是他一个政治正确，就他每年都会
放一个独立游戏是吧？
就是，
啊，
就强行选一个独立游戏，
啊，
放了这个最佳年度游戏，
就是一定年度游戏里得有一个是独立游戏。
然后这个又是像刚才那位兄弟说的，这个是最近独立游戏里名声最大的嘛。
嗯。
然后这个视觉表现，观众非常好理解。
对。
就为什么选他，这个很明白。
对，你云游戏你一看，哇，这个可以投。但是如果你放一个，比如你放一个什么《神之天平》啊，或者《Tunic》这种啊，别人那个
看不懂，
普通用户一看，
不知道啥玩意儿，
这个画面不怎么地啊，那就
pass
啊，确实这种感觉。
嗯，其实是也就是说起这个，我想起来以前我们还办那个游戏评奖的时候，就是那个UGA 嘛，当时，
嗯，
其实就是当时我看后台的这个投票结果，我有一个印象，就一个感觉，就是很多时候大家投票选，就大家都有同样的票嘛，对吧？不管我玩没玩过，我今天玩了10个游戏，还是玩了100个游戏。我跟刘策我们两个人都是10票，我们每个人，
嗯，
对吧，我们都是10票，那我们这10票投给谁，基本上你就是会投给那个你熟悉的游戏，
嗯，
你玩过没玩过不重要，但是你会投给你熟悉的游戏、
嗯、
但是你像比如说一个猫，一个这个一个迷失，一个神之天平，我会投给谁，那我可能就是会投给猫、
嗯、
因为我根本没有听说过，就今天箱子跟我说之前我不知道有一个人花14年做了一个这样的游戏、
嗯、
但我知道这个之后可能我会有不一样的这种态度见解，但是在这之前可能那就是对吧、
嗯、
这个看起来是最熟悉的，
确实
其实就选了他，因为投票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尤其是用户投票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的，你没办法要求用户完整的看完每一个游戏的所有资料，甚至亲自去玩一遍你再去投票，这个也做不到是吧，
对，但
是
TGA 是组委会选的、啊、
对，但是 TGA 的评委他们专业评委评的这个应该不能这样搞、
嗯、那是吧，挺好，
嗯，好吧，那那个又多说两句，我们就直接最后结尾吧，结尾、
嗯、
那个抽个几个奖吧，一个是我们今天这个大奖，
我先把这收起来，
不是这锤子啊，这个战神的这个
手柄是吧？
哎，限定版的这个黄昏诸神黄昏的限定版的这个 PS5 手柄啊，这是 PlayStation 赞助的一个，
嗯，
然后今天我们这边战神的所有奖品其实都是 PlayStation 赞助的，
嗯嗯，
然后这个就哎，我们进来的时候应该都有签到的吧？
嗯，
啊，哎，有发那个，
那怎么签？怎么抽？啊啊。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
直接抽吧，
传统的那个这个抽奖手段啊。那我现在就从这个箱子里面抽一个出来。嗯，
我也应该签个到。箱子签到了吗？嗯，可以。杯水不流外人田，好吧。
那这要真把箱子抽出来，这个
看看
也可以吧？
这应该不是箱子，这是个啥呢？懒泰坦
，Lazy Titan， 是哪？哦，是这位。好，恭喜你，恭喜你！来来，直接把这个大奖给你。
哇哦，好羡慕啊！厉害了！
刚才这位朋友直接啊，限定版主机刚到货，正好现在在中一个限定版手柄、啊、
厉害了。
然后这个我们再抽几位朋友、
嗯、
这个我们有那个 PlayStation， 这个上海这边有那个 PlayStation 那个父子邮局嘛，他有这个有一套这个邮册，我们再抽几份啊。
我把这个拼一下，掉出来了。你要卡来看吗？
那不用不用，这个大家都知道吧，知道这个东西吧。哦，
去拿了吗？
其实在上海这边呢，就是那个思南路那个邮局是可以免费领的，但是呢，哦，现在已经没有了是吧？哦，已经没有了。然后他反正就是每天，但是每天会限数量，有一定的数量。然后加上因为前段时间有黄牛嘛，所以他这个就是不太好领。
而且他要绑定什么 PSN 账号什么的。
啊，是吗？啊，要求这么多呢？啊，那我们这个可以，我们这个价值挺高的啊。我先抽一个，这个是这怎么念 ？Quarter 吗 ？Q U A R T A R。好，我再抽一个。哎，你们英文写的都很好，很帅啊！第二位啊，这个是
全是英文啊
？YCYIPIPman， 这怎么
？YCY 叶问，
这你能告诉我怎么念吗？这个？哦，不能提及的中二的黑历史是吧？好，谢谢。
厉害了。
那个我想我们还有那个罗瑟，你再抽两个。
我再抽两个
啊。嗯，
抽俩，先拿出来一个，看看能不能抽个箱子出来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箱子，这个字看起来不是箱子，是罗拉。哎，我抽到箱子了，另一个是箱子。你有吗？
没关系，还有，再抽。
再抽啊。
嗯，
你看我抽的全是中文字，完了什么结成什么结成精，七宝结成精。
七宝结成精，刚才那个哪位来着？啊，
还抽啊？
抽。
哈，哎，
又是中文，哇哦，铁锤。
你看自家表演讲了，对对，你那个效果很好，效果很好。
奖杯猎人，
哪位？奖杯猎人有吗？
奖杯猎人是不是跑路了？
走中途走了。刚才从有人说有事中途走了，估计是那住浦东那哥们。
哎，这是泽若吗？
对对，泽若是哪啊？
牛啊，是泽明还是泽若？我不太确定。OK 了是吧？
还有那个笔记本也抽了，
这么多？你来抽一个，你来抽一个，我再抽一个，我再抽一个，这个是老白。
跨时代小送笔，
人呢？人呢？人呢？
很好，谢谢你们。
这下没了吧？
我们还有人没抽到吗？有没有什么都没抽到的？有吗？
有还是有的。
有吗？你们俩，
一人拿个东西跑路是吧？
我要空手来一趟。还有吗？
这还够吗？
这边还有几个这个？
对。
可以啊，我们这个活动最后大家就是满载而归啊，非常好。然后最后的最后啊，我还是打个广告啊，那个感谢我们这个提供我们场地的 Gamers Life 啊，还有我们的赞助商飞利浦显示器，以及呢明天那个 Gamers Life 这个晚上五点之后会在这边有一个看球赛的一个活动，
世界杯是吧？
啊、对，世界杯看球赛啊。然后呢，如果大家是感兴趣的话，可以过来啊。晚上这边是可以免费可以观赛，然后可以畅饮啊，喝饮料，然后还有这个可以在这边玩这个他们这边的 NS 这些游戏，好吧？那好，我们这一期线下聊天室就到这里，好吧？感谢我们所有这个玩家的到场玩家支持啊，以及我们这个今天这个看直播的这个观众。之后我们会想办法把这个上传，是吧？争取我们做一期。之前前几期都割了，因为就是现场的这个录音效果，它这个环境不太好配置啊，有很多问题，时不时的就是要不是这个不响，要不是那个不动。所以其实能做一期这个完整的线上线下，还能最后能二次传播的录播，其实挺不容易的。啊，然后也感谢那个昨天在这边一直在晚上跟我们一起在调试设备的这个 Dio 还有钱老板，啊，感谢所有人，我们这个下次我们有机会我们再办活动，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再见。